人生难得尽一得啊，佛法难闻尽一闻。比如说佛教讲人生是非常难得的，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个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说我们得到这个人生非常困难的，说我们今天能得到啊这个这叫无暇人生啊，非常的珍贵。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就是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生在中国，什么叫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那么说我们生在特别是中国大乘佛教啊，佛陀涅槃，佛陀涅槃以后，其实佛陀呢他有这个一生中这个三末法、现法与正法，他说正法时代已经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之时。那我们说在这个现法，其实现法就是什么？就是大乘佛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正法时代释迦牟尼佛已经进入涅槃，佛陀不在世时。那么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佛依止，佛陀不在世的时候，那我们说只有靠他的精神。我大乘的佛教就是精神状态，比例来讲，观音、文殊、普贤，这都是一种精神。因为文殊其实有一天就会发现，就是舍利弗所学的这个智慧。那么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观音、文殊都是从空中来的，所以呢，把佛法展开就是菩萨，把佛法变成通教、藏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小乘的佛教基本上是依止于释迦牟尼，我大乘的佛教都是依止于菩萨。那么菩萨其实就是相法时代所弘扬的体。所以在中国这个地方是菩萨居士，你看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在我们中国，所以中国这个地方是佛法兴旺的地方。在印度只2%，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学佛，那在中国来讲的话，1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学佛。为什么？中国接近有2亿人学佛，就12亿人里面13亿人有2亿人学佛，就1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学佛。那么说这个在印度呢，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学佛，现在的印度。那么说所以它是0.02%，这是0.02%，是吧？那在它是伊斯兰教有40%，印度教80%，所以在中国有80%的是，百分之多少的是学佛呢？就十个人中只有两个，十个里面只有两个人已经信仰佛教了。所以佛教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兴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人是没有来。他的法来了，他的精神来了，那我说是菩萨随着法走，中国是大乘佛教，那我说很多菩萨安居在此世界，那我说佛法现在在中国呢非常兴旺，那我说中国这个地方来到这个中国这个地方非常珍贵啊，就是今天到这个地方来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生在中国这个地方，只要有佛法的地方就是叫中国难生啊，不是在中国难生，只要有佛法的地方。能生在佛法之上非常珍贵，佛法难闻，生在这个地方能遇到佛法难上自难。就是说现在既然很多人在知道有佛法并且知道佛陀的真理，他非常认同，可是被贪嗔痴所障碍，那我说或者是顾面子名利，或者社会这个怕社会一些影响怕自己丢面子各方面，或者说平时被瑜伽的思想撑着那个地方功高我慢， 既然知道佛法珍贵，就不肯低下头来向佛陀礼拜一下。为什么呢？他的脚这个骨头啊非常的硬，坚强刚强啊，就是说知道佛法珍贵也不肯低下头来，就是宁可刀上刀山下火海他也不肯低下头来啊对佛。但是呢他心里又知道佛陀佛法非常的珍贵，但是呢就不肯低下头来。那你们为什么呢？为什么到寺庙来呢？啊，因为你们呢很善良，很善良，所以你们有这个心到庙肯低下头而拜佛。那我说你们心都是一样，但是你们五指以来修的善根比较具足，在佛面前愿意低下头来，愿意跟佛陀跟你这个表里如一，就是你心跟你这个形象能够一致，社会的人就是哎，表里不能如一，内心脆弱的要命，外面刚强的要命，就是外面很刚强，里面很脆弱，就是什么东西最脆弱，你狗都不会脆弱，人心最脆弱了啊，不能受到一点伤害啊，很痛苦。但是呢他表面啊穿着笔挺的西装啊，昂着头，然后穿着皮鞋，然后逼他逼他的走啊，因为自己很伟大，其实内心又算什么呢？是大概能看看哪个不是这个样子，只能我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他那内心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样的？脆弱的要命，稍微啊受一点刺激打击啊他就受不了，那就走上自杀的边缘，痛苦不堪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能遇到佛法啊，这个是五指以来的善根。所以呢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就像凤头莲花、平头裸花，就像妙莲花，非常的珍贵，非常珍贵，就像鸡蛋里出现金牙蛋啊，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得到。你们这样说，因为太少了所以看得很清晰，就是你们到外面去拿个佛珠在手上，人家就知道是佛教弟子，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看到外面去以后，一看这是佛的弟子，因为太明显了。因为你是金鸡蛋，他们是鸭鸡蛋，他会是土蛋是吧，或者他是泥巴啊，你们这是放光的金子，所以一个金子放光一看就看到了，所以你们都是金鸡蛋是吧，在社会上非常的稀有，所以稀有难失。因为既然稀有难得的，这个要保护自己，不要因为大众忽流，认为别人家都可以吃喝嫖赌，我为什么不吃喝嫖赌呢？人家都能杀到淫妄，我不能杀到淫妄吗？人家都能坑蒙拐骗，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一样呢？因为你跟他们当然是不一样了，因为你是佛的弟子，你是圣人的弟子啊，在这个世间少之又少，非常少。别看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到社会上去就没有了。就像那大海水，就像那城里一样，一棵树，在很多树里面找这一棵树很难找的，所以你们到世间去就是非常稀有了，知道吗？今天我看到，因为我们出家人天天看到是佛教徒，你们在家去能看到几个呢？能看到都是争名夺利，吃这个。你家里结婚吧，你家里儿子怎么样了？你家里孙子怎么样？你家里发财了不？啊，你家里今天吃女了不？结婚了不？家孩子。啊，赚了多少钱啊？都是讲这些东西。你说，你一天到晚不都谈这些东西吗？因为没谈这个，谈什么？因为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你周围的，你自己想一想，你周围的这有几个佛教徒？所以到世间去啊，你们周围像你们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对你们在世间呢受了打击，在社会上创的头破血流，我在这个地方都心痛啊。你们真是在社会上那么辛苦，跟社会上这些知名度的人你没有办法，必须生活啊。那我说这个，其实我对你们这些心态我们都很清晰。赶到战斗上我说啊，什么大罪小罪我们啊斤斤计较啊，比如说那地下不是有一点这个小粪吗？啊，一小粪，我就问这个粪大不大，就好小好小的粪，我说把这个小粪放在牙齿上面会什么样，就大粪了是不是？如果要是斤斤计较装着眼睛看的话，那就是个大粪了，谁都有问题。你说谁没有问题？你讲说，你讲就是说要是这个小小粪，但是呢那个地方铺的就一条线而已啊，就这么一点块线，一个大房子上这么一个线算什么？小姐说 如果你要是单独的把它拿出来放在你牙齿上面，你牙齿一个好丑的一个东西。你想一想，如果细细看，人人都有问题的。所以我在这里观想到，就是说，我们法心就好，我们不要太顾虑那些太细太细的东西，我顾虑不了。要顾虑的话，我们就不要学佛了，也不要持戒了，是不是？很多东西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最重要的要发菩提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讲戒律，讲是讲，但是不要惧怕。世界上的比你恶的人要多的流氓，比你更恶的人要多于流氓，他们一个个的像下汤圆一样到了地狱里下去了。啊，你们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真感觉的，世界上面过去每一次啊，大家过几天，明天大家都分死，后天可能就散掉了。大家想一想，这个啊，每个大和尚传戒以后啊，那弟子走的时候都哭流泪，为什么哭啊？是吧？哭，他一哭啊，这些弟子在边个舍不得；第二哭，哭在世间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啊；第三哭，哭佛法还有这么多人在学佛，三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学佛，这么珍贵的东西还有这么难的取它。所以呢，每个大和尚生弟子的时候都痛哭流涕，我以前还想不清楚。所以我师父在圣戒弟子的时候的最后一餐饭，最后一餐饭啊，这三百一千多人在一块吃饭，我师父讲开示的时候就哭啊，在哭。我心里想，我师父在哭，男子汉那个大和尚在上面哭啊，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自己那个心里面也跟他一起哭起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才知道，就是我感觉到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啊，我自己亲身有感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受有没有感受啊，但这对我来说的话，我舍不得离开你们。但是呢，就是说这几天大家都很快乐很开心，叫做行解相应，有行有解，讲就是解，然后说又带上念佛，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很快乐。然后说你马上要投入到社会啊，在社会上也不乏运在生活之中，要付出，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在这个社会上面要行一个菩萨行啊，必须要啊做到。他说像我们出家人持菩萨戒以后比丘戒都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你看受菩萨戒要六十天，受比丘戒只要二十天，我们受戒只要二十天，你们受戒要六十天，为什么呢？因为六十天就是它是要我们在寺庙里过一段时间出家人的生活，学习出家人的这种习气，然后回家去让这些东西呢残留在心里面，就一香圆人。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圆到香，怎么去圆别人呢？因为你身上充满了香气，然后再去圆社会上的人。你现在刚才庙逛了一下就走了，所以你们身上没有什么香气，很快就投入到社会，然后就比较很难把持。所以呢，作为一位菩萨的话，要在次世界度众生，要发菩提心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那么说要投入到社会啊。你天天在寺庙里面，我们出家人天天看到都是你们这些人，你说不善才怪呢，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你说常佛能知道恶的东西吗？不知道啊。过去人讲常佛师，你没有真正的大爱心，为什么？因为你没生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叫爱心。就是说你叫我们怎么视为世间的恶，因为跟我接触的人都是善良的人，所以我看世间的恶人实在是很少。你说我有多恶呢？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啊，一相眼相的，你也是善的，我是善的，我能恶到哪里去呢？是不是？但是你们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到社会上跟社会上打成一片，他说跟贪嗔痴跟烦恼打成一片，就是说啊，没有我们出家人这么好，是吧？所以你们在家啊很辛苦的，是吧？那么说这个啊，所谓的受菩萨戒啊，去受戒，那说有几种戒呢？戒以三规为体啊。那么说这个五戒八戒啊，持五戒八戒三真十戒，那是三戒三戒啊，这个啊，腾轩就是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这叫比丘戒、人天戒。像五戒就是人天戒啊，出家人比丘戒就是声闻戒。那说这个依佛陀讲法，我受持的叫声闻戒，还有 那么说再往上走的话啊，就是菩萨界，菩萨界是共法。菩萨界不管是比丘、比丘尼啊、善男信女所受的菩萨界是共的，是共一个体啊。共体，那说在家人跟出家人受菩萨界是不一样的。在家人的菩萨界是六众二十八亲，出家人的戒呢是十众二十八亲。那说十众二十八亲跟六众二十八亲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一个灯光照着我们，这个灯光照着我们，在我们身上，我感我是出家人，但是灯光照着你们，你们在讲自己是什么？是在家人，光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心中是在家人，我心中是出家人呢？就是出家人守出家，在家人守在家，同一光明。光明是一个，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在家人的本分做好，我出家本分了，我们俩是一样的，知道吗？这个叫做共法，知道吗？我不共法是什么呢？我受比丘戒，人受啊无戒，那就不共法了。为什么？人受的是无戒，你是你身体上的无戒。那说无戒有五条，比丘戒，比丘戒有比丘戒的二百五十条。那么说，那么说这个呢？依止佛陀三规里面受无戒啊，二百五十戒去啊相戒，相戒呢，在没有悟道之前呢，没有大乘佛法，没有现前。那么说依佛陀释迦牟尼在世时，依佛法身都以举持三宝作为标准的，他不是以心法，不是以心法。那么说以心法呢，就进入了大乘了。我们现在归叫自归佛，自归法，自归身，那就是大乘，大乘佛教。就说你们现在受无戒是大乘无戒，大乘比丘。那说那里面是充满菩萨位，既然没有受菩萨戒，有菩萨位啊，因为佛陀就这样的把菩萨心安居在我们的小乘。按照法身来讲的话，你们受无戒、受比丘戒的话，真的是都声闻小乘戒或人天戒。为什么呢？是依佛陀在世时，依佛这个相，在佛陀面前来受的，要举持三宝，依举持三宝而受的。他是没有开悟，还是小乘范围之内啊，不是大乘。大乘讲心，小乘讲相。啊，那么说从心上讲叫真心，从相上讲啊就是相。那么说作为五戒、比丘戒，它还是充满了弯心。但是呢，大乘佛法里面呢讲是真心，讲真心。那么说净土讲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讲啊《楞严经》呐、《法华经》呐，或者是大乘经典，都是讲心法了。讲心法讲的不是那个假心，是真心。真心里面流出了一些法，叫做法。所以呢，五戒。那我说我们先把无戒的这个讲一下。我说这个无戒相啊，今天晚上可能会讲长一点。那我说这个无戒，大家对这个无戒可能这个还不知道。无戒对你们这个在家居士无戒和出家无戒的话，出家也是无戒，就是从身口意爆发出无戒。你们在家人是以也是以身口意来爆发无戒。那在家人跟出家人的戒相啊，那么说这个按照这个脾性那个他们讲的戒法的方法就是说他们那边讲戒应该是比较圆满的。那说我就以他的这种戒法来讲，第一，不杀生。所谓的不杀生是指不杀人，是不杀人，不是杀别的东西啊。不杀人戒就是你们在家不能杀人啊，不能杀人。那说这个杀人叫重戒，在七天以内死的叫重戒。比如说你把人杀掉了，超过了在七天之内被你杀死了，他说是犯了杀戒，知道吗？那么说七天以后死掉了，就是这个人杀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那叫中品戒。杀动物是下品戒，下品戒。那么中品戒跟下品戒，它是通过的忏悔可以忏理掉。就是说假设你杀人杀没死，忏悔第七天没死，一般七天之内人的火气啊它慢慢的下降，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啊，它就不是一轮这个杀气了。或者说被杀的人七天之内可能也会慢慢的放生自己。 当时一成何人的干。那么说一个人杀生，有几种情况下会杀生，故意杀把他杀死了，或者说无意杀把他杀死了，或者说啊这个杀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那么说这个都是犯的戒的过失都不一样啊。如果你要是假设来说，你杀把人杀死了，或者七天以内死，重戒的情况下，那么说只是头砍掉了，叫砍头戒啊。那么说砍头戒应该是啊没办法去啊这个再有了就没有了。那么说在那么说中国这个传戒跟这个当时原始佛教的戒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原始戒像小乘里面五戒啊，你们在家五戒啊，它不是这样的尊生受的。他说半月半月受，就是说每一次五戒每一个半个月就要在师父面前受一次。在小乘，在那个我们到普里迦耶那个地方，那小乘里的那些人呢、啊，他说每天就是一大巴，半个月就来一次，然后南无老呗，南无不杀生，南无不偷盗，他叫什么叫杀？那说他这个每半个月叫受一次，每半个月受一次，为什么呢？他叫半月半月受，半个月呢受一下，可能这半个月又放掉了。放了以后呢，这半个月再来受，受了又回来就指这半个月可能又放掉了，放了再半个月受，他不断的受，不断的受，受到最后面可能有一天会圆满。我不是我们怕受戒，他是半月半月受，我们受戒呢，受了以后不管他放不放，放掉也不管了，其实你五戒早就没有了，是不是？在你生活中有五戒呢，还有呢，五戒就是说，在菩萨信心的来讲的话。如果你认为杀生没有关系，也是犯尊戒的。那么说这个杀人啊，杀人。那么说按照密宗里面讲，假设你无意中把人家杀死了，或者被业力所困制，比例来讲啊，我就打个比例，在小乘里讲啊，他为什么半夜半夜受呢？比例来讲，印度人嗔恨心好重，他也受无戒。结果有一天，他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呢。这个他常常跟中国有繁殖的状态，伊斯兰教或者什么教，那么说他过去学过伊斯兰教啊，或者什么样的，他我们跟他吵架的时候啊，他发起极大的嗔恨心，他可能会把你杀掉。为什么呢？业力相状啊，控制不了，知道吗？这种业力相呢，就是说佛陀没有规定说业力没有，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业力，但业力转过来以后呢，可能被人家杀了。知道吗？那么说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半月还是有一个啊忏悔的方法，是不是？通过忏悔还可以继续受，因为五戒是相戒，相戒无体，相戒是没有体的，他悟了道以后悟了心，心是杀不掉的，因为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怎么杀得掉呢？就是说一场礼戒有佛性，佛性是杀不死的，所以每个众生都可以有忏悔的机会。那么说杀这是相，就是这个肉体的相而已，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杀不死的。他说因为要杀死了，不就下辈子就没有投胎了吗？所以呢，他通过他突然反现了我犯了杀生戒，他又通过忏悔或者第二次开继承受，可以继承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不断的受，他无意中业力相转的情况下他可以继承。第三个，而你假设你把人杀死了，在密宗里面讲，恶人把这个杀死了怎么办？通过有两种方法，通过般若智慧和菩提心，就是大乘的教法叫菩提心，或者是般若，它的力量，菩提心和般若智慧的相合可以把你的罪灭掉，可以把你罪灭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假设就是从智上面来讲，假设从感情上面来讲，你内心中把人杀了以后啊，你痛哭流涕，然后呢用头啊跟墙壁上撞来后悔，唱的头破血流的这种忏悔的心，也可以让你的这个罪消失掉啊。是没事的，就真正的有内心忏悔的心，就一定能够把罪消失掉。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不杀生杀生这条罪， 我们不能用定法来说，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忏悔心，真实的这个菩提心，有一个真实的认为这是罪，我们应当改变，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什么人不可以，比例来讲他正在杀生不可以受戒，比例来讲人家打鱼为生，你叫他不杀生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叫他杀鱼为种，你叫他说不杀生那怎么可能呢？对于正在不杀生的人，不要跟他讲不杀生戒，正在偷人家的东西的人，他还偷为业，他是偷，穿印度啊，又穿黑衣服，天天在外面偷人的东西。后来比丘也劝他的，觉得你穿黑衣服也很庄严，后来他也穿上。后来那个遮就问他，我们穿黑衣服为了偷东西，他你穿黑衣服是为了什么呢？啊，后来人家就告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就告诉弟子不可以穿褐色的衣服，我们蓝色的衣服是外道，黑衣服是紫。就是说我们不穿褐色的，你看哪个出家比丘穿褐色的衣服，哪个比丘穿这个蓝色的衣服，他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蓝色的衣服是外道，像道家他就是蓝色的衣服，还有白色的衣服啊，白色衣服我们也不会穿了，你忘了那外面不会穿，不可能穿白色的衣服，还有褐色的衣服我们不会穿。那么说褐色的为褶啊，褶是吧。那么说这个那个正在偷东西，他靠偷东西为生，你跟他讲偷戒没有用，不要跟他讲。蓝鱼像鲫鱼啊，或者说这些人，你跟他讲不邪淫，那怎么靠人的事情呢？啊，你就不需要跟他讲这个戒了。啊，妄鱼这个人呢，正在妄鱼，正在喜欢打妄鱼，靠妄鱼为业。那个妄鱼啊，就是像那个算命啦，啊，还有那个策划啦，天天靠这个妄鱼为生。啊，他不妄鱼就赚不到钱，他靠妄鱼为赚钱。有一天你跟他讲不要妄鱼了，那不能生存下去了，那你就不要跟他讲不妄鱼。不饮酒，他正在酒店上开酒店，你跟他讲说啊不饮酒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正在杀盗淫妄酒，你没有必要的告诉他不要要持这个戒。为什么呢？杀盗淫妄酒这种恶业啊，我们是要他制止，他没有，他无间的没修，叫你要做善事，他是自止于恶，你就是善法。就是说这样把恶自主了，善法他自己决定是了，你不需要说要做善，这个本身他没叫你做善的，做善的话是菩萨法，是不是？那说就动恶，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啊已经不再做这件事情啊，就开始讲这个戒律，知道吧。所以呢你法院不杀生啊，对不杀人来讲，被业力谁都把握不住，谁能知道自己没有过什么样的业力？谁能知道？我法院我菩提心要很重，或者有菩萨的信心，当然可以断过去，可以转业。就是说假设有杀生业，可能通过菩提心和这个智慧或者是福德可以把业转走，你杀业可以转到别地方去，转到来世，来世的来世的来世。那么等你成佛了，做菩萨了，那时候即使杀业也是菩萨的行为。那么说这个叫就像杀人杀弥杀死，就像把你的胳膊两个手砍断了怎么办？可以补救，这样人只要没有断头都可以生存下去，只要你没有把你的命断掉，那你还算是一个无间弟子，知道吗？就是说把人杀弥杀死，或者七年以后才死，那人还是弟子，可以通过忏悔。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杀动物，被业力所逼迫要杀动物，那怎么办？那这个动物，那么说我们啊，这个啊叫低头忏悔，叫低头忏悔，对不起，阿弥陀佛，或者念往生咒，什么样一类的东西，那是没有办法被业力所催呀。啊，就是如果你正在想杀生，那就我就没话说了，就不要持戒了。就是说，在你内心中是不想杀生，就是受戒的时候啊，一定要发起所有，在菩萨戒里面是所有生命都不要杀啊，真的。在无戒里面呢，它是不杀人啊，不杀人，第五戒。那么说这条戒，我相信大家都能持，不杀人啊。夜里我们不要说，谁都不知道，谁知道将来我可能有一天会杀人呢？是不是？哪个知道被业力所逼迷糊了？你怎么知道？或者说，就将来可能要把动物，你看蚊子啊、苍蝇呐、啊，谁都知道？ 一个蚊子叼过来啪了一下，我们有时候会起嗔恨心啊，就是说那蚊子太多了，搞得晚上一晚睡不着觉，爬进来啪啪啪全部给它打死了，就是那时候这个嗔恨心是有，我都制止不了自己，你能制止自己吗？所以有一些人家里面根本就制止不了，像这个慧立法师讲，实在过不了可以用一种方法，就告诉他蚊子啊快出去快出去，就讲三遍，把个蚊眼放在这里，快出去，不然的话你就小命一条了啊，就对不起你了，跟他讲三次请你出去啊，不出去你该死，就这样算了，知道吧？这个是制止不了的，现在人都那么娇气，你说一点都啊达到那么圆满，但是如果你真这样讲，如果你真正的菩提心重，真的跟他讲，他真的就会离开你，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要放蚊烟的时候啊，讲一下蚊子蚊子请出去，我要放生，我要点蚊烟了啊，把门打开，然后点桌，不能够关门打给我，啊，是吧？你要把它门打开，蚊眼一点，它就飞出出来，因为它怕这个味道，啊，所以呢，点了以后呢，才把它关起来。一般啊，他说菜地呀、啊、什么的呢，都是一样的，大冷药啊，对的，就告诉他们快走快走啊，我现在大冷药了，如果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打死，我要生成。因为天灾，这是天灾，没有办法，有几种方法，天灾自然灾难了，这个说我要又以人为种嘛，为什么杀人才是重罪呢？杀动物还是轻罪呢？因为人还是重嘛，人有决心嘛，成佛快嘛，是不是？成佛的话呢，就是说你应该啊，你在家里面种稻子种菜是吧，都应该是这样的讲一讲的啊。那杀生反应快，就是说在你把东西杀死的时候，没有都有一种灵感，比例来讲，哎呦又杀死了，就有感觉。所以呢，杀生都知道有过失，都知道哎呀不对。如果你要是慈悲心重啊，如果你发心勇猛的话，自然会完全不杀。如果你要是很轻的话，对于杀生这件事情呢、啊，你都是很清淡，比例来讲，你觉得啊这是很小的。但是一个慈悲心很重啊，像蚊子都不舍得杀啊，就像你的亲人一样啊，最起码跟你没有关系的尽量不要杀，知道吧？杀生第一罪，所有罪中杀生第一罪。为什么呢？断命啊，断命就是断他的生命，断他成佛的因缘。偷人家的东西，偷盗啊，偷啊，那么说偷盗超过四两金啊，过度讲呢，放国法的范围之内。慧立法师他讲的就是说，有人讲超过一件褂子，就是一件褂子的价格，就是说你脱了已经一件褂子就放了盗窃。那有慧立法师讲呢，就是说啊，盗是放国法，就是说国家构上枪毙了啊，那个叫重戒；如果够坐牢的叫轻戒；如果大家心里面感觉了啊，算了，小小的就算了。这个叫做轻戒，就是说大家能够算了的就是算了，大家该把你坐牢的那就坐牢，大家把你枪毙了那就枪毙。那你现在偷的这个东西过来以后，是够枪毙呢，是够坐牢呢，还是大家点点头大家算了？那么说就看你比量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是不知道以什么为标准啊。那么说我认为你们在家五戒的话，偷很多的一些我们都支持不了啊，比那样偷戒最难守，盗戒是最难守的。为什么呢？盗戒不知犯，就是说你盗了以后啊，不知道自己犯了，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比那来讲，你把儿子按照维系的盗戒来，从我们出家的盗戒，或者是细戒来思维，那说你磕秃看都是犯了盗戒，是吧？你把张辉的生细节拿过来看，你盗人家的这个灯下，人家的信息你要看干什么呢？是不是？盗人家的信息干什么呢？就是你丈夫的手机都不可以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盗他的手机的信息，盗看就是眼睛偷啊，在门缝你都不能看人，都是偷心啊，偷心没死是吧？你在门缝你咋个看他的呢？那说都犯了盗，为什么？那无意中把人家一个东西拿出吃了，这就犯了盗，是吧？也就是说，人家东西摆在那个地方，人家发给大家，结果呢？啊，你走了等于放在这个地方有主啊，万物皆有主啊，人家发100块钱然后画个圈走了，你就不能拿，你不要以为是捡的，人家画了圈就是他的，你就不能拿。就是说，所以呢这个道，那么说按照我的一个标准来讲，就是说我认为是勾枪毙的就是正戒 这样。那故作老的就是中品戒啊，下品戒，低头罪啊，知道内心中有道心升起，还是受菩萨戒。就是说我们到东西的时候，在想偷那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手伸出去挨到那个东西，罪就成立啊，罪的。就是说在你没有挨到就想盗，但是宗旨没有放，那就心的范围之内不算盗戒。你天天想杀他也不犯杀戒，你天天偷盗也不算盗戒，你天天有这个心没有关系的。因为无戒是讲相，万想你们生出来是虚妄的，知道吧？所以呢不像菩萨戒，菩萨戒从心里发起啊。所以呢这个道啊，那说通过要是正戒应该通过啊龛头戒，你就没有了啊，也是要同样视为啊，你无意中犯了，或者说啊，你痛苦流涕的感觉到我错了，还可以慢慢的恢复，可以恢复。在名词里面讲的就是可以用自己啊这个菩提心和深刻的忏悔心可以恢复，这样。淫欲也是一样，淫欲就是男女不正当的关系。那么说自己丈夫之外想别的男女关系，产生了关系。已经长，就是说你把他抱一抱啊，牵牵他的手啊，啊，他这个是属于亲的范围之内，只要没有产生根欲根相应的，就是说那就是正戒范围之内了。但是呢你这个想淫欲他，然后呢手爱上他的手了，罪就成立，罪就成立，但是很轻，抱了他啊，或者产生感觉心里生了喜悦啊，那就是还是，但是没有产生关系还是啊，这个中品戒，如果关系成立，关系成立啊，就变成正罪了。假如说，按照戒律上面来讲，我们手挨于众的时候，挨上于众，如果你没有动念头，那个就是没有了，就没有这个犯戒的因缘了。他说，你挨着手长时间挨着，时间久了以后动念头，动了念头啊，你就犯。过时了，就是说对、有人掉到水里去，你牵他，哎呀，鱼儿不能牵，那就麻烦了。但是呢一个很漂亮的鱼子掉到水里面去了，但是呢你要救他，救到一半的时候，哎呀，这个鱼子很漂亮，等到一念一心就犯亲戒。也就是说一个脑袋骨掉下去了，你也不能救，你说鱼儿不能挨，还死了，还犯过时了，这菩萨家里面还有罪。也就是说你在公园里面，你看婆婆在街上，哎，把这个公公牵着手走走走走，刚刚开始你走不动走，我慢慢牵慢慢牵，到最后面呢，哎，慢慢的产生了感情，然后感情这样的接触了他的身体，就犯了情节。如果你想他，哎呀，这个很多人就是想他，我觉得怎么样的，那是不犯的，知道。假如说啊，还有一种叫自淫啊，就是说去自己一个人去淫欲啊，或者手淫这一类的也是犯戒的啊。就是说当这个业就是你一个你单独业，没有一个他人业，就是说这要跟别人在一起啊，都去犯淫戒范围之内。所以呢手接触了啊，不是很，也就是说轻跟重的关系啊，这个重很太重了，就犯重罪。那说这样你有相应的啊，都犯重品重戒。所以呢杀盗淫啊，妄语骗人，就是说我是什么叫大妄语呢？大妄语就是说我是佛，我是菩萨，说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呢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呢一告诉别人就相信他了，正戒成立。而你呢自己认为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呢又告诉别人家不信。没有人信你是佛菩萨，这是中品戒。如果你要是认为我是假的，我也知道假，我都开玩笑也是犯，也就是说你也不信自己，是别人也不信，这是开玩笑而已，那是不是啊？这个不放在范围之内。但是还有一种轻品戒，假如你们做生意啊，做生意打妄语，这也犯轻，也犯轻戒。比如人家这100块钱买的啊，你非要说是200块钱买来的，啊，我卖给你210块钱，啊，我只赚了10块钱，其实你赚了110块钱，那说这也是犯了违亲妄语戒啊。 但是这里望语见呢，就知道内心有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应该有低头忏悔。你感觉到，哎呀，我又犯了妄语症，就是说啊，不对不对，就叫低头忏悔。那这没有办法，你为了生存，有些小轻贱，你还要常常的不断的犯的。所以看学弟即位，戒淫大器，就是小小的罪不断的不断。有一天，啊，佛教的家要天天每天忏悔自己，把自己忏悔掉。明天犯，明天的叫纯犯，纯忏。就是说，我就明天就犯，明天就忏，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就是说你一边放一边唱都可以，为什么呢？叫做纯唱。只有一天我的业力结束了，我希望我这个业力早一点结束，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等待。就是说那说天天忏悔，你说地藏菩萨重复法愿度众生，他说这一生来法愿，下生来还法愿，你不能说地藏菩萨法愿法多了，是不是？那么说我纯忏悔可不可以呢？照样可以。我今天犯，今天忏悔；明天犯，我明天忏悔。不能忏悔，我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消灭掉，就像一个人一样。我想飞起来，我想飞起来。想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飞起来了，知道吗？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你不断的想，我想离开；不断的想，我想离开，这是罪，我想离开。但是我在生活中没有办法，啊，我想离开。有一天，你突然的脱出苦难，你就感觉到有一种，感到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知道吗？为什么？就像我拜金华山一样，我从88年在云居山受戒，一直想着我要三步一拜到五台山，三步一拜到金华山，一直想，一直想，想了两年、三年，91年终于拜成功了。拜成功那一刹，我勇猛的拜过去，中间一点退心都没有。然后有一个人，要翻译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有5个人，还没走到他底下，就是说西宁是过去底下的一点点那个地方，就走了3个人。后来再走了6天，又走了一个，最后我一个人去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你看，我16岁就在寺庙里面，17、18岁还做了几天木匠。那我说，可以说我出家以后啊，没干过活的。要按照我体力来讲的话，我是很娇气的一个人，是吧？也没干过活，那么说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忍力啊。但是我拜了九华山，连退心都一点退心的念头都没有。我又不是干活，又不是天天出脑力的人，天天在念咒书的人，哪有力气啊？那为什么会能拜去呢？啊，为什么能拜去呢？因为我长时间学习要做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说，罪不是个坏的东西，就怕你呢不在乎它。如果你认为是自己的罪，想总有一天我会脱离，这种心态告诉你，有一天你脱离比谁都快。就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要认为自己有过失的人呢，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越重；认为自己有一点福报、有一点智慧、有一点神力的人，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慢。为什么呢？他没有冲击力，他没有基本的想出的心态，只认为自己呀有智慧、很伟大，把自己当作很伟大的人，慢慢慢慢的把自己撑起来，真正的我有本事。到最后面呢，就说善人不一定是善人，善人不一定真是善人。恶人呢，往往还是善人。为什么？恶人自忏悔，善人不知道忏悔。善人呢，我善很多，我是很善良的人。后来他没有忏悔心。恶人真是谦虚，我是有罪。哎呀，我要冲出这个牢狱。他这里冲的力量呢，比谁都强。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佛法灭后有一片光明呢？你看那个灯，这个灯慢慢慢慢点了，你看现在怎么亮？它点到药王了，最后会什么样呢？会亮一下，是不是？啊，人死的时候回光返照会什么呀？啊，非常活跃，而且怎么一下子好了呢？啊，没想到今天晚就会死了。也就是说，他临死之前呢，有一种回光返照。就是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人有一种这种力量呢，反而呢令自己超越的更快。所以人有一点，过去我师父讲了，人的病不一定是坏的东西。长时间病说不定对你有好处，常常感冒啊，伤风感冒有点小病了、这是你的福报啊。如果这个人从来没生个病，一病就死，他一病呢就是翘辫子了，就完了。但是呢，这个人常常病的人透过80、90岁他都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常常病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人呢，就是说人有一点认为有一点过失我发起，最重要的呢，不能说这过失是对的，发起这个心，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弯语啊，就是说有一些做生意的人呢，真怕自己呀、去受五戒， 却不知道离弯语不能说自己是护菩萨，应该参会就对了，充满了参会心就可以受了。杀盗淫妄欲，妄语喝酒，酒不是众戒，它是遮戒，它是遮戒。那什么叫遮戒呢？遮它能够使我们犯众，就是说你饮酒本来不是罪，但是喝了酒以后呢，要犯很多过失。就是说你喝了酒以后，我觉得打个比呢，一个持无戒的人，他说酒是遮戒，不是众戒，我喝一点没有关系。他一喝酒，从来没喝，一喝头就发晕了，晕了以后呢，一想。这喝酒总没菜，这个酒太不好吃了，然后好像个人一看鸡，就把那鸡宰过来把杀掉了，因为喝酒喝晕了啊，他就不知道去糊涂了，把人家鸡把晒一晒，但是那个鸡是别人的，犯了盗戒。人家女人找过来，找过来，他鸡在哪里呢？就一看门口有一只鸡毛在那地方，就跑到家正在吃鸡，他说我这个鸡怎么被你杀了？他没有啊，犯了弯语戒。然后呢，看到女人呢，他以为呢喝酒喝了以后啊昏昏沉沉的，他控制不了自己啊，一看女人就天仙女美，就是老太婆都是很美的啊，就发起了淫欲之心，用手抓她，不管她行不行，因为最起码爱了她，爱了她以后淫欲戒也犯了，所以杀盗淫妄因为喝酒钱犯了，所以呢五戒和九戒，但是呢那个九戒是众戒是轻戒呢？九戒还是轻戒，但是犯了众戒，犯了别的众戒，九戒没有众戒，就遮就轻，这叫只有中品戒跟下品戒。那么说九戒如果不犯过失，这是低品戒。如果在家里家里亲人啊各方面在一块啊，那么说怕喝酒，酒你有人家里打扫卫生都不敢打扫的。他说菩萨戒里面讲酒过酒愚人饮酒见到酒生欢喜心，熟过酒气无边是无手，人家哎呀他就看那个熟过酒气无边是无手，连酒杯都不敢摸了。但是你不知道前面还有一段话，喜欢喝酒的情况下我去手摸酒，知道吗？外面那个酒瓶摆在那个地方，哎呀一看到酒就流口水想喝了，现在流口水吧，我讲的时候你就流口水了。也就是说你想喝酒没有关系的，你没手没有酒没有关系的，你现在拼命想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样你不喝就没有关系，知道吗？但是你想喝酒然后手伸出去没有摸到酒都不犯罪，摸到酒就有过失，知道吧？就有过失。但是你根本就不想喝酒，由于毒用你怎么摸也没有关系了，是吧？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喝这个酒，所以摸这个酒杯打扫卫生，在家里面那是有功德的。人家喝酒我把你扫掉，给你拿走，然后用香喷一喷，然后让人家闻到香味，不要闻到这个酒气味，那是有功德的。你不能说酒品都不能拿了，你这样你还是菩萨吗？也就是说九戒是遮戒，但是呢五戒里面它只有呢持和放。如果你持就持了，犯就犯了，他没有开遮，没有开遮，知道吗？为什么没有开源？他没有开源，为什么呢？无戒、比丘戒都没有开源，为什么？因为无戒跟比丘戒是没有戒体，他没有戒体，只有菩萨戒才有心法，菩萨戒才有戒体。所以呢，我劝大家都要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有心法。它是从心里出来的，是跟变法界，如果有戒体就变法界了，知道吗？无戒哪能变？无戒你这一生死了就没有了，你这一生受无戒死了以后下辈子再要受，为什么呢？它是对肉体对善法来讲，这一生受了下辈子还要受。但是菩萨戒呢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受了菩萨戒就是法现身，你转身到哪里去呢？世上诸佛面前就出生了。不讲就是说菩萨戒，我这几天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说你听懂了菩萨戒就得到了，菩萨戒就得到了，菩萨戒体就得到了。那我这几天讲的四十八愿，好好的思维，那个就是戒体，知道吗？那么说你得到那个就是释放诸佛现前，就是说你或者发现身，这一生中你转身的话，即使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会到释放诸佛面前出生，绝对不会离开诸佛了。行政局这种果报了，所以菩萨戒呢就变成形式了。你现在们都是菩，如果你要听懂了、住持了，你就是菩萨了，去提着法愿了。法愿，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像在毛主席面前日党一样，就说先是讲性体，然后法愿，是吧？法愿，因为愿太重要了，没有愿，性不能成就啊，是不是？也就是说， 这个这就是无界啊，这是无界。无界其实菩萨界里面也有无界，是吧？菩萨界你们六尊里面，菩萨界里面也有，就加了一条戒，就是不诽谤世尊过戒，就不诽谤出家人、在家人，就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及世尊过。那么说这个菩萨啊，无界啊，那么说这个无界啊，这个是人天啊，包括比丘界。啊，很多人认为这个界有体，其实无界跟菩萨界啊，无界跟这个啊，跟这个比丘界没有界体啊，没有界体，知道吧？所以呢，啊，这个是就是出了，所以比丘以世界为种，就是杀盗淫妄，就是妄语、杀生、偷盗，这个啊淫欲啊，淫欲是第一条，是吧？这个四条戒为根本，这四条戒犯了了，下去没有了，下去没有了。什么？你们这个无戒里面杀生戒是第一，你把杀生戒这个杀人，你头就砍断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比丘尼加个八通过啊，其实叫什么？八什么？八净法啊，除了四个戒之外，比丘尼要叫八净法啊，因为是一切比丘尼要受八净法，就是第八净法啊，就是说这个由八净法，这个一般比丘尼第八净法认同以后啊，万事无忧啊，就没有多大的烦恼了。如果你八净法不受，一定会有烦恼。不受八净法，很多比丘尼烦恼都因为不知道八净法，有了八净法，这样的支持八净法就不会烦恼。知道吧？就是对啊，比丘八净法，而这个菩萨戒啊，现在菩萨戒它是有戒的，就是心啊，比丘戒啊，比丘戒就是示众，就是杀盗淫妄，这个就是体，这个体没有了，都没有了。你们这个无戒就是一个善法，你持无戒就是一个善法。做人的一个标准，是吧？所以呢，这是无戒，无戒于月，就是持无戒的，就像天上的月亮；持菩萨戒，就像太阳一样。持了菩萨戒，光明遍满十方。如果一受菩萨戒，就能供养诸佛，刹那刹那，每秒钟都能供养诸佛。就是说，每做一件善法，就是在地下随便拿一根草起来，受了菩萨戒的人和受无戒的人功德是不一样的。受无戒的人在地下拿一根草，就像是天上的月亮一样啊。那么说菩萨戒呢，在地下拿一根草就像太阳一样，月亮的光是来自于太阳，而太阳自里面发出光，所以呢，受菩萨戒的人在地下拿一根草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都能遍满十方。并且呢，菩萨戒是三世，他受三世戒，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被你受了。所以菩萨因为心是遍满十方的，说十方就尽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都在你的一念心上面。所以过去的善法、现在的善法和未来的善法是一体的，是不二的，知道？你过去的所作是善，今天善、明天善，都在这个戒律体上面，是要是戒体。什么叫戒体？就心法。所以所有的菩萨啊，现在讲菩萨戒啊，菩萨戒有开遮、开遮，为什么叫开圆遮直法？开就是说应该开，你不开也犯过失。遮戒就是发菩提心众故，能正恶，能正善。就是说他有的人菩提心呢、非常强大的时候，你可以把恶遮掉。比例来讲，你所做的过失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把它遮，把它变成骄阳，它不能爆发出来。还有的呢，它是善法，就是说你做这种方法做坏了，可以令对方生善，这也是一种遮，就是遮恶可以生善法，还有遮善可以灭恶法，遮善可以灭恶法。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比例来讲这个遮恶，把恶遮住可以生善，引恶扬善就是菩萨法，把恶遮住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家他的恶，把善法拼命的弘扬。那么说这样的呢，可以令对方生善，它是双重的。那么说还有这么讲，比例来讲，在家里被业力所逼迫，这是恶法，但是你心里面不动法菩提心，善法升起，善法升起，那你的恶法变成骄阳， 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你做的过程中，你内心中不等恶力不断发菩提心，然后让你这个恶一定在，这个恶变成骄阳，但是放到头里面它又会长，知道？只要你不放到头里面去，它就不会长了，知道吗？你不要老是有人说我这个我堕胎了怎么办？堕胎了是恶，是业力所感召，没办法。但是越善，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不断的要想，不能老是想这个我堕胎怎么办？我真的那就是忏悔，既然忏悔心很重，但是种子没断，就是说你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不断的想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想想，结果呢，它本来是没有的。你自己想太阳，想这个功德，想成佛，发菩提心要立足它，不断的想这件事情，把这个灯想变成骄阳，它不会再有土胎的这个转世的这个事情了。如果你不断的想，但是你的这个业力又那么重，你这个忏悔心很重，但是呢，你的业力还是那么重，结果你不断的想，想到最后你到里面就是照样是堕了地狱。为什么呢？是。本来这个罪就没有了，因为认为是恶，他就有恶的心性出来。比如说我堕胎了怎么办？我堕胎了怎么办？我堕胎了怎么办？一想，那你内心中很后悔啊，但是一直想到是最后一口气断气，一想到我堕胎了怎么办？直接到堕胎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完蛋了，是不是？你不断的想，不断的想就完蛋。所以呢，用般若智慧，或者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不断想般若智慧，不断的发菩提心。那说既然有这种罪，让他变成骄阳，这样不发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想出来，他也不会现前；如果你想出来，你在他面前现业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就是现业在你面前，我过去杀了你，你杀我吧，我不怕了，是不是？我来逗你了，就是说你就不怕他了。等你那释迦牟尼佛呢，吃世界还有灭马之报呢。但是他不怕了，他那个麦麻在那个在很多比丘吃的都是麦麻，在他碗里面吃的都是两样，嘛都把都要给他吃，他变成两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成佛了，他可以转业了，业对他来说很轻松的。那个他那个金刀就像那个嘛，就是金枪出鞘啊，他是出一点血而已，但是他这个过去是什么因缘，很大的一个罪，对他来说呢就。轻报叫军罪轻报，但是到我们身上就很重。就比例来讲吧，阿罗汉的一根头发，就是一根头发在佛颈子上面换下，他们有一个痕迹，那说到你头上就断了。为什么呢？他这个军罪轻报啊，他这个小小的罪啊，但是在我们身上是很重的，因为我们做的罪如果不成佛的话就很重，但是呢如果你要成佛了，再重的罪在你面前呢，也是很重，因为它是大千世界之体了，是不是？对这个小小的微尘的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头发吹开了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惊天动地，啊，很大的罪，就雷在打。佛陀看的是一个蚂蚁在叫，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是天差一别，所以佛陀他成佛了以后的果报就是很轻的啊。所以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还有很多重罪轻报。所以呢，这个叫做了遮法，就是说你在家里面要吃鱼，家里沾灰要吃鱼，你不断地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希望我沾灰吃了以后，永远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他越吃越没有味道，越吃越没有，后来不要吃了，他就断掉了。你不要紧接着就说你一定要不吃，还没有你受了菩萨戒，就马上说啊，我不搞肉了啊，你这个肉叫他们搞了，那好，那就不要受菩萨戒吧。你要受菩萨戒，家里搞分离，搞离婚。儿子也没人照顾了，丈夫一个孤家寡人，你自己跑那搞事，那说那像什么的？那受什么菩萨戒？菩萨戒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你就念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或者是用菩提心，不断的发，不断的发，还搞肉给他吃，没关系，就搞。搞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想吃了，知道吗？也就是说，用这种遮法，这就是遮法遮恶扬善。因为什么最重要？心最重要，我们心中的善才最重要。到底是改变心还是改变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业力我们都改变不了的，但是我可以把心改变，先把心改变。因为菩萨是从心地下手，无界比丘戒是向上下手，向上有威仪具足啊。那个菩萨两个他躺在地下可以成佛，那比丘长得威仪，也就是阿罗汉而已啊。因为这个小乘是重视相嘛，但是你菩萨是就是心，就是心了。 你不要看菩萨做一个乞丐，然后脏不拉稀的，没有卫衣，他可能是菩萨教来，因为他有心法在那个地方。我们要闻到这个心法，所以你在家里面要用心，你不能够用这个相上面下功夫。你任何人在家里在相上面下功夫，你家里肯定会出麻烦的。很多人学佛学到在家里面吵架，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太执着于相了，这就是相了。但是你不能把相全部给毁掉了，回来人家来诽谤你了，就是学佛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不断地讲道理给他听就可以了，就开始持应该持的你不持，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不但你自己心里过意不住，别人家也会诽谤你，连你丈夫都说你了，你这样的学佛，你看脾气不服还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就不对了，是吧？该持的你一定要持。还放放就是过失了，不应该的放你放了，应该持的你不持都是过失。就是说开始持放这个道理搞通了以后呢，就知道只有菩萨法里面才有这个体，是吧？比如说这个杀生呀，是养慈悲心。一个有慈悲心很重的人，如果从事慈悲的话，我告诉你啊，他就是杀生也是救人。你看大威德菩萨把所有众生杀的啊，那个大威德菩萨怎么杀那么多人？人家都怎样？他你看，后来他抬手一举，你看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在东方妙喜国土树无量之乐。那么说菩萨杀人也是救人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既然做不到这样的，最起码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去杀人的。作为你们在家的菩萨，行菩萨道的话，你要从心地上面也发愿，一切生命不宜杀。如果你真正的慈心很重的话，即使杀一人，就是说假设比例来讲，你这个人非死不可，业力上非死不可，我问你，你还是喜欢我把你杀死，还是喜欢一个恶人来把你杀掉了？你肯定叫师父把我杀死吧，我不要那个恶人来杀我，是不是？他是希望我来杀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师父有慈悲心嘛，你杀我是救我，我必死无疑，我还是希望师父来杀我。那么说这里面尊师的想法肯定是这样想的，不希望我就知道我必死无疑，那我说我希望一个充满慈悲的人来杀我，也不希望恶人来杀我，是不是？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啊，我们不可能有杀人之心，不可能有杀人之心。那么说作为我们心地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完全是慈悲心的人不可能再杀生，不可能再杀生。即使杀生肯定有他的缘故啊，一定有他的缘故，这叫做不可思议了，不是一般人的猜测了，对吧？就是真正的一个慈悲心啊，就是说你骂孩子到底是好是坏呢？啊，不上学你不上学我棍子打你，我问你，他这个是善的还是恶的呢？杀生不跟人一样道理，杀生之说我们对他比较敏感，如果是打他，我问你，你孩子你不上学我把你怎么样？我问你，这是好的是坏的呢？明明是救他，是一个慈悲心出出的，是一个关心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心态，根本没有恶心。那么说你不能说父母对孩子有恶心吧，那么说这种心态就是好的，但是表面上看是个坏的，其实他是个好的东西。就是说不能对孩子一点都不管，因为没有父亲过出这样的说我打我骂我，哪有我的今天这么老实呢？是不是啊？这个学法呢还不是父母的功德，所以没有父母的功德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父母成就了我，是吧？所以呢父母对我的功德还是蛮大的。那么说此地里面开车吃饭里面啊，我们知道了就知道怎么去做了。那么说众戒，我再打个比喻来讲，什么叫众戒和清戒的关系？因为你们的众戒只有六条，清戒有26条。他说由现在有比我们比丘受的是48条，48条刚才已经讲过，一灯光照出来，出家人是出家人，在家是在家人，他分得一清二楚。你们在我们一个光照这个地方，你是在家出家，你心里面是在家人，我心里我是出家人，这里面当时太阳光下照样，我们都看得很清晰，是不是？证明说我们分得很清晰，辩论分呢，这个光把我们分得很清晰。所以呢出家戒跟在家戒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一个大观下，就是说你受你的戒，我受我的戒，我那是八的，我们那是八的。那么说正戒，你就说啊，这个不淫欲戒和不邪淫是八的，你这样的不邪淫就是跟我的不淫欲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戒，知道？所以菩萨没有彼此之分别。那说维系的讲，是大家以后要学戒的话啊，可以通过啊，一些网络啊，或者是一些书籍来讲，最重要的呢，你要是发菩提心，信无量寿佛，啊，信到我以前讲的48愿，不断的学习，菩萨戒自得，它已经含在里面了。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哪里戒犯呢，还思维那么多干什么呢？但是你受了菩萨戒是应当啊，我受了菩萨戒应当发菩提心，这就菩萨戒体，戒体一定要发菩提心。所以呢这个他说六众二十八期啊，我打个比例来讲，什么叫六众二十八期？那么一个人持六众二十八期非难事，就像我们世尊一样，我们持了四条正戒二十八条小戒，一件事不是难事了。我们不要因为正戒可持轻戒难守，有人是这样说，哎呀我这个正戒我可以持得到，但是轻戒好难守，是不是正戒好持？如果你认为正戒好持，轻戒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再打个比例来讲，我这个寺庙里面和尚和四大帮手，那么说这个执事我们搞定了，我们有帮手有和尚有执事，哪怕小和尚一点调皮吗？只要这个比较稳，可能小和尚有一点调皮也只是一下子而已，可是小和尚调皮嘛吵架怎么样，只要你这个帮手或者执事不动，和尚不动，底下不算什么了。那个有的生活中可能有些某些人调皮啊，他不能保持长久，知道吗？只要小和尚跟小和尚吵架，吵架就吵架没有关系了，我们一起劝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说我们不能，如果上面一顿就麻烦了，和尚顿了，或者我们的帮手顿了，或者我们的执事顿了，上了矛盾了，那底下就是一塌糊涂，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这样六众，这个六众持好了二十八清戒不是个大事，知道吗？所以呢不杀生、不斗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个不喝酒，那就不诽谤师尊过戒，这五条，你们就这五条而已。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叫正戒。什么叫正戒呢？叫看头罪。你把这个正戒给犯了，为什么要这个戒呢？他这个若失众犯了十众啊，可以通过忏悔，可以通过十五忏悔的方法。而菩萨戒里面一守就永恒，他守了这个菩萨戒守心法，这个讲要很长时间才能讲得完的。为什么从心法上来讲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一切善法成戒众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戒体，跟诸佛菩萨都是相通的，就像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一切法成无量寿中出。也就是说戒法，那么说你想一想，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是本来心里面爆发出来的，因为比菩萨戒是从心里面爆发出来，不是从外面来的，它不是持外面的戒，是持心法。就是说不杀生是自性不杀生，不偷盗是自性不偷盗，我们自性圆满就是佛，我们自性功德就是菩萨，我们自性无我就是阿罗汉，我们自性这个世上就是天道，我们自性无界就是人道。那么说不管是哪个地方，是佛也好、菩萨也好、声闻也好、缘觉也好，那是我们人道也好，都从自心中，那就一禅体有一念佛性，它还是戒，还是戒体。所以呢从上到下不离戒体，就是释放世界使心中之光，比如说既而常照叫戒相，照而常寂就是戒体，就是说一切法本体为寂，寂灭了寂，这就是戒体。而戒体里面出现一切相就是戒法，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一切都是不杀生时间、不偷盗财富、不邪淫礼节世间的礼，不妄语那这个世间的真实相不应酒世间的清白相。那么这个世间叫法，这个世间所有的法乃至于体叫寂照相用，就寂而照是为相，是为戒相，照而寂是为戒体，戒相相持就是相跟寂相持叫戒用，就戒用就是戒地妙用啊。然后呢动而修善，我们随意动而随意修善是为妙用，就妙用。我们动而为什么带而跟戒相应动而修善就是戒的妙用，知道吗？所以呢是体不可能的，因为菩萨法一体以戒体为这个为主。所以呢这个世间了解了这个体相用，那么说这体是寂，相是照，那么说用是种种变化， 出现无妄心时，就是说一念，就是说本来我们借题借相借用，刹那时将一个大圆满相，一个大圆满相，有体有相有用。因为这里面这寂照相用，本来寂照相用，在寂照中，在寂照中呢出现，就是照的时候呢产生偏差，出现无明。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念念头，因为念头妄心升起，妄心升起啊，是根本，是住体，就是体啊，你见不到了，是我相也见不到了，所以你的意识妄心顿起，妄心顿起了以后呢，才建立了啊，建立了什么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不好的想。那么说呢，至于佛菩萨叫我们受戒啊，叫我们受戒，叫得戒体，就还复本源，就是把你妄心啊，把无明去掉，回归到你自己本来的那地方，即使。啊，回归他这个本体，不多也不少。是故呢，你不杀生就是回归，你不偷盗就是回归，你不邪淫就是回归，你不妄语就是回归，你不诽谤四众过就是回归。因为本体它本来就是圆满的，是不是？所以呢，稍微一点点不杀生，都是跟本体相应故，叫戒体戒相戒用。妄心越重，犯罪就越重；妄心越跟体戒相应，就越回归于真实。所以呢。叫提相宣持啊，就成为妙用啊，这个叫戒体戒相戒用。所以呢，由这个，所以呢，一切善法就是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善法，跟我们都是摄持我们的身口意啊，无戒啊，无戒就是我们的六法，因为不妄语戒，不犯四众过，它也就是口罪，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身口意不犯过失，就是。啊，就是菩萨戒。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你是了戒体变法界故，就是相杀盗淫妄酒，这一切就不杀生、不偷盗、不喝酒、不妄语，这一切建立了身口意。我们的身口意就在这个题上面，因为身口意圆满，你戒就圆满；戒圆满，身口意圆满。佛陀戒圆满，身口意就圆满。所以我们戒不圆满，身口意不圆满。戒就是一戒，就一条戒，每个众生都在这个戒上面。所以呢，250戒也好，还是我们众生，这个不是啊，佛戒也好，也在无戒之中；菩萨戒也在无戒之中。他身口意圆满，他无戒圆满了，但身口意就圆满了。是不是他身口意不圆满，我们身口意不圆满，所以我们戒不圆满。那么说都是在这个戒体上，都在这个体上面离开体。所以呢，你不杀生就一切住不杀生，你不偷盗就一切住不偷盗，你不邪淫就一切住不邪淫，就是说你不杀盗淫妄酒，所有诸佛菩萨跟你都是相通的。所以一念戒就一切住都有戒，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所有众生戒都被你整齐啊，只是说你不杀生，所有的不杀生都跟你是同一个，是以不杀生的无量功德，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都在这一念之中。过去杀生就是现在的不杀生，其实不杀生就是过去，现在的不杀生就是过去，就断过去杀生见，过去杀了生呢，不杀生就过去不杀死，就是为过去不杀生，过去的不杀生就是现在的不杀生，也就是未来的不杀生，现在过去未来它是通的。所以你一念三世，一念十方，就是说一念现在过去未来，你一念遍满十方，十方诸佛不杀生，是故你不杀生，你不杀生就是十方诸佛不杀生，就是遍十方，现在过去未来都是通达的，所以一念遍十方，十方与一念，所以这一念啊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所以我们对这一念升起无上的信心，知道吗？所以呢，能持之五戒八戒，就是说，他这个六戒叫众戒，众戒它是摄受我们的身口意啊，摄受我们的身口意。所以呢，你身口意摄住了，后面清戒，清戒是26条是清戒，清戒应该怎么持呢？就是说清戒啊，你就说不孝顺父母，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孝顺父母，但是呢，要认识到。不孝敬父母是轻戒，但是呢，认为是轻戒可以放，就转为重戒，因为他是讲心法，心法认错为对是为重戒，认错是吧？知道这是错，这就是轻戒，就是知道，就是说我不孝敬父母是错，也就是说，在路上啊，这个就成这个一 先把尊戒讲一遍吧。六宗优婆塞，像你们叫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净士男净女，就清净佛陀啊，清净佛陀受菩萨戒，善男子优婆塞戒，就是生命，那这蚊子都不应善，就是蚊子啊都不应该升起杀的这个心态啊，就是有杀生这个这个然后不自杀，不教他人杀啊，不能够说自杀或者叫他人的杀，都是为师，就会失去优婆塞，失去优婆塞的资格，对，对不对？乱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喜欢杀生，修行是不能成就的，既能成就，也是魔王。杀到这六条啊，都不能够成就一切法。就是说，假使你要修行得成就的话，你因为犯这四种过失，不当这四种过失，包括你二十六条，你要喜欢犯，那就你念头升起一念说这小姐可以犯的这种念头，都会成你修道的障碍。修道的障碍，就是说认为这个过失啊，哎，小姐没有关系，我可以犯。然后这一念结叫结罪啊，打了一个结，在你身上变成一种无准的障碍。这种障碍站在你修道就不能成就，你不想得暖法什么阿拉罕、悉达罕、斯达罕、阿拉罕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绝罪，你绝罪，绝罪就是说，就像你身上一个血管堵住了，没办法成就，知道吗？所以说，你孝顺父母说，哎，这孝顺父母是亲戒，我可以犯了，意思说不孝顺父母也可以吧。不能升起这个念头，因为升起孝敬父母的心，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做到不孝敬父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清净也不能够生出我可以犯的念头，因为你只要生出来了，皆罪，皆罪不是皆的一个什么罪的罪，你修道不能成就。我们很多人修道上也不能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要发现自己犯了什么戒，犯了什么戒呢？哦，我认为马意踩死了没有关系，亲戒，所以呢，我就这个念头害了我。马意小亲戒，我可以踩死了没有关系了，就因为这个念头障碍了你，赶快忏悔。忏悔说了，认为马意不可以踩，认为不可以踩，这是过失啊，不会的。但是你还会踩呀、啊，但是你知道这是罪，因为我做不了，但是我知道这是罪，是错的，这个叫做忏悔。这个叫认错，这个叫做低头，对吧？你不能说我可以犯了，我低下头就算了吧，啊，不能这样做。所以在这个世间，如果你把六宗二十八轻这样的思维，如果你要是像我这样的思维，我保证你很快就得到法的受用。即使你有再大的罪，你也可以成就。你只要认错，你一定要认识到你错了。你不认错，修道是不能成就的。在这个世间。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无惭无愧。没有惭愧心的人修一切法不能成就。很多人用了很多的心思来修行不得成就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惭愧，不知道惭愧有大利益。惭愧可以让气血通，惭愧使你这个觉通，打了个结犯生他，知道？所以人内心中啊，你修道不能成就的原因啊，有人修道很容易成就，即使看他身上有很多的罪，但是他修道就能成就，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有低头罪，他有低头忏悔，知道吗？认识到自己错，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认识很重要的，这个认识不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无所谓，太重要了，关于到你的修道的成就，关于到你修道的通达，关于你修道的这个圆通啊，就是说了知。明了之，明了，很多人呢不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呢，自收就自收啊，就这样。所以有人在这里不收菩萨戒，那更麻烦，不收菩萨戒根本不能得到什么法的受用。一个不收菩萨戒的人，不收菩萨戒的人呢，他功德不能增上的，是不能增上，修道不能成功。一个不肯受戒的人，常常学佛不肯受戒的人，不管怎么修，我告诉你都不能成就，一定要守戒。知道吧？那我说不能杀生啊，不能这个杀生。如果你要因为杀生，你一个杀生是很杀人，那是一起叫杀自杀，是不得乱发啊，不然就是说啊，这个叫人家杀喜欢杀啊，这样的是不得乱发。所以乱就是日扭的意思， 就是说不得法人流，就是说你修行不可能再有喜悦了，杀生还有什么喜，一辈子苦吧，就这样，你杀生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卵饭呢，还西陀哈阿拉哈阿拉哈，这不可能的事情了，是吧？因为破戒又破义，既然是戒，啊，破戒又破义，也叫戒啊，是吧？那个破了戒的又破义啊，破戒又破义，就是菩萨戒啊，菩萨戒你破了戒，但是还是菩萨，这是个破戒菩萨，知道？但是呢，你不要轻看他，就是因为要轻看他，他也是菩萨，他这个酒杯破了，金子还在呀。是不是？你别以为他破了戒了，你说他骂他诽谤他，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可以劝他，即使正上守戒，你不能骂他。为什么呢？破戒犹豫啊，也比你社会上那个这个人要强。就是说破金子，也别投降了，是不是？那就说受了菩萨戒，就好比金子打破了，还是金子，它不会转变的。所以呢，就是说啊，由胜外道，就比外道要强得多了，是吧？所以呢，讲这破在犹不是，臭犹不已，就是臭菩萨，他是菩萨，知道？你不要以为他发臭了不喜欢了，哎，就这个臭，他是臭，他还是菩萨，知道吗？既然受了菩萨戒，就是不可思议啊，脏啊，垢啊，就是皆绝罪，就是说啊，因为臭是吧？第二个不偷盗。乃至一切在菩萨界里面呢，不是从相上面下手，是从心地上下手。就是说法院不偷，一切一根针我都不偷啊，不自偷，不叫人偷，不方便偷啊，不能这样啊。这个有人家在前面讲不杀生就不吃肉了，没这样说啊。吃肉菩萨啊，这个菩萨在家里的时候，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了符合菩萨道，这遮法里面可以吃肉变菜，可以吃肉变菜，是在被业力所逼迫，你吃一点肉也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不能杀生啊，只有比丘戒才是不吃肉。如果能做到全不吃肉，那就大恭喜了啊，非常好了，你都能出家了，是吧？因为在家人你怎么做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都要受菩萨戒啊，你发心勇猛，可是菩萨戒老是不受干什么，我要成佛，我要发菩提心，但是你为什么不是菩萨戒呢？菩萨戒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啊，菩提心发菩提心嘛，你发菩萨戒就本身就可以受了嘛。啊，不偷啊，不盗，嗯，前面已经讲过哪些范围之内。如果盗人家的东西，常常盗窃啊，在黑暗之中，他说吃人啊，就比例来讲嘛，有人。学佛发菩提心很重，但是呢他心中很阴暗啊，心中非常阴暗，这样叫道啊。这个那么道人内心是阴暗的，他不能够大明大放的，所以这样人他也很愿意戒罪，知道吧？所以呢他也不能得染法，也不能得染法啊。这个不虚说，不说自己是佛是菩萨也是一样啊。一个常常的虚说的人，内心好像就是说常常的答妄语；一个常常讲妄语的人，既然是受菩萨戒，常常答妄语，那么也会解罪。即使行菩萨道、学佛法，你常常内心不知，没有知心呐，没有知心，不敢承担，受的业报就是不敢承担。就说将佛法再好，他承担不下来。为什么？内心常常培养虚，一个内虚的人，再好的东西他都不敢接。就是接在手上还挡在心经，为什么呢？他表面上是接了，他心里接受不下去，为什么呢？他犯道戒太重了。一个常常犯道戒的人，他接受不了佛法，知道吗？再好的法，那么说修行就出现障碍，他修行会出现障碍。他说也是一样，他说这个邪淫就是啊，有人受了菩萨戒，跟丈夫都不愿意在一起睡觉了，这是错误的。那么说跟丈夫在一起是没有关系的，丈夫跟妻子在一起的话，说我受了菩萨戒了，不跟你在一起了，搞着人家去自杀，活不了了，这样就不好了。因为你这样是人，人到这个次世界来就是以情为种，知道？你为什么到世界来呢？就是感情，这就是以淫欲为种，就是说没有淫欲心就不会到娑婆世界来了，到了娑婆世界来你就是有淫欲心，肯定都有的，知道吧？所以呢 我们不邪淫，就除了自己丈夫之外要跟别的男女在一起就可以了。你要知足吗？人家你看出家人秀房恨，那你在家人还不满足啊？就是有个丈夫就可以了吗？要那么多丈夫妻子干嘛？也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面也可以安抚你心啊，是不是？但是呢在那边讲就是说你不能做得太过火了，伤害自己的生命就不好了。常常劝丈夫啊，不要把这个当作自己的整个生命。但社会上的人呢，是把这个当作命了。他说没有妻子啊，没有丈夫，没有妻子，这个家就没有意义了。他是这种感觉，知道吗？就世俗人呢，他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学佛的人，他更高的目的。但是在家人、俗人，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妻子儿女，他说不就是贪着这一点吗？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还有什么？他就这样想，知道吧？如果你认为把这个断的不要了啊，他说再者说因为夫妻之间不可能以这个为本的，是不是？刚刚结婚的话可能骨子还有一点执着，但是这一块时间长了应该就没有了吧。不可能一天到晚想着这个事情吧。那是什么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偶尔可能有一些这个贪欲，这样最重要的还是家庭，是不是？一个家庭这个怎么样的去发展呢？怎么样的去做人的道理？不可能。即使生活中有一些执着，但是呢也不能贪着。这个作为菩萨，因为行菩萨道，菩萨不能把这个，如果你贪着于也许邪淫范围之内，也许邪淫，就是说你天天想着这件事情也许是邪淫。就是说菩萨要断，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成比丘要成佛，他才断瘾的，知道吗？作为菩萨为了维护家庭，就是说谁送谁送，你们不如把一些欢喜当成法喜啊，为了他开心我开心就好了。但是一定要贪着也犯邪淫，心中有邪啊，心中有邪，心中有邪必犯鼻邪。就是说在一个丈夫身上你不懂得想着淫欲，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身上也这样会想，因为此心未断，此心没有断掉，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丈夫面前啊，只是说维护家庭而已，但是呢如果你心里面应该把这种念头断掉啊，然后不断地想做法，知道吧？把家庭的欢喜当做法喜，把家庭的欢喜大家在一块很欢喜当做一种法喜，用善心护念啊，不能够当做一种贪欲啊。关于还有一个是不得说啊，不得说比丘比丘你这过啊，不能这个身战身佛法性，就是说出家要赞美出家，这家就是要赞美出家的时候，这个菩萨不能说，知道吧？就是他破戒你也不能说，为什么呢？破戒有什么外道？他是菩萨，他是不可思议的人，即使金子打杯子打破了，金子还债，所以在外面永远不要诽谤出家的过失啊。那么说这个就是不得顾酒啊，顾酒就是应该就是造酒啊，不得造酒啊，而破世界使人为师，就是这样的造酒来给人家喝啊，这是不好的。那么说一个造酒让别人家酒醉啊，你造酒让别人家酒醉，你自己照样会感召于啊这个酒。就是一个人做事情常常不得圆满的原因，是因为让你周围所有的人这个气场不好啊。你想一想，你的朋友、你的眷属跟你在一块的时候，都是遭遇了恶的因，那你修道的话的气场怎么会成就呢？你看，那么我比例来讲吧，我在讲话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诽谤一下，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我心里一旦不舒服，会什么呀？我修道啊，我就很难成就。但是呢人家赞美我我就很好，所以说你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你不能制造一些这个不好的环境，你过久就制造不好的环境，知道？因为你跟这些人常常这块打交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你跟那些吃喝嫖赌这一块会影响你的身心呢？那你修道也不可能得到暖房，得不到法流啊，就得不到暖房，除非你是菩萨再来，不然的话都会受到干扰。所以不能造酒啊，后面是不得饮酒啊，这个地方也不能造酒。小男子善于人啊，这就是五条了，是吧？这就五条。 这个无聊指了啊，这个就是为因缘，是为庄严，起相为妙，胸无边世界，则不善法。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无聊守住了，一切善法不能侵害你，一切恶法不能侵害你，把一切恶制止在外，就寻相，相在寻，你别人的转书，你的心态都会改变，所以这无聊界可以护持我们的。那么后面说二十八轻戒啊，轻戒就是低头罪，不可以说啊，我可以持，但是呢，可以低头忏悔，这些生可以说这二十八条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人，作为一个菩萨戒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人。但即使不圆满，但是呢，你可以去做，就像我们比丘戒有这个办法一样，我们有一百条应当学，就一百条就是它不是。它是比丘戒里面的其中一百学，但是一百学就是应该做一个比丘应该怎么做，有一百条啊，有一百条。那么说你们作为只有六条戒之外，还有二十六条啊，六种二十八条是应当学，应当学习学习。那么说有学习这二十八条，你呢就不会起，就是说你不会起罪啊，就不会堕落。为什么呢？什么叫堕落？这二十六条你要不断的犯，前面的六种也会犯掉，也会犯掉。说你不断的犯这个二十八条，前面的六种也会犯掉。如果犯这边六种，二十八条也不会守。也就是说，它是互相互成的。也就是说，不起就是说堕落，不起就是说罪会消失。你的这个戒呀，会慢慢的被你这小小的侵占，把它破掉了。平均来讲。这个小罪呀、既然是轻，就像尾水，就是小水是低啊，是小，借于大气。有一天呢，也会把你缸里面弄满，就会破掉，知道吗？他第一个就谈到孝顺父母，你看，又不然受了戒以后，就是六条戒，看到没有？受了戒以后就六条，就是讲六条。而受了六条戒以后呢，应当供养父母师长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你对父母不孝道是一种失，就是失败的意思。义失义就是说你晚进了一件大事，你失义了，失义罪就失义罪。不起就说你这样做的话，善法这个不会升起来他说这个堕落，他会堕落不敬这不亲近的行为这个不应该有做，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孝顺父母师长这样的。如果你要对父母不孝道，乃至于你认为这个是轻罪而不去孝顺父母戒罪，那就变成慢慢的转为尊戒，知道吗？尊戒一犯你就没办法修行成就。为什么呢？一旦你认为父母可以不孝道了，这样的修行就是最大的障碍。很多人修行的很大的障碍都是因为这上面不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不断地我们过去一个拿了一张，一定要过去回去思维我哪方面我修道，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烦恼，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烦恼原来我不能供养父母，我认为不供养父母可以，结果呢就造了这个罪，是我修行不能够得到法喜。第二个呢，不能淡落饮酒，这里面叫淡落饮酒，是吧？就是说，酒不能够常常想喝它这个，即使在有喝酒，那么这请客啊、朋友、转书啊，可能举一下杯啊，乃至于碰一下嘴巴消消的呢，但不能淡落，就是说喜欢喝酒，不能喜欢喝酒，因为起罪感，哎呀，不能喝。但是呢，为了大家没有法子，我们就试一试。试一试，但是呢，不能说我不爱他了，没这样说。淡落饮酒就是贪着于饮酒，非常贪着于饮酒，这样淡落饮酒。他没有说酒不能爱，没这样说啊，是吧？那三这个看到人家生病一点问我看到人家病骨好脏呐。这样的人肯定修道是不能成就的。就是比例来讲，哎呀，看那个人病了。他这个好脏啊，是讨厌心。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修行就有障碍。一个人看到这个脏的东西，看到人病了，一点灵敏心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人身上他一定有很重的罪， 很罪呢，就像世上有毒瘤一样，他一打坐身上就会痛。为什么呢？持病就是疾病，你看脏你怕，这个人修道不能成就，知道吗？为什么疾病呢？我怕看病人，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放下你的面子，要修会啊，认脏自己，就是说修不怕。我告诉你，要勇猛，要往前冲，这是四个修，就四个成就。如果你要怕，那就有障碍，知道吗？比如说看到人家病了，一定要照顾他们，知道吧？就说如果你要是怕，就是看到有病不能暂时还怕远离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家病了，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们。看你在看他们的时候啊，你不怕病，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你在修道了。你在就像你啊，要过长江大桥吗？要一个银桥。那么说给人家看病苦就是银桥，你这个银桥打好了，过桥就运而过。如果你银桥不做好，那桥都不要倒的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打好银桥。所以我们修行前面是有节奏的，就必须要有前面一些仪式，这些仪式都是帮助你的。大家紧紧记住，这个都告诉你怎么修行，才能够得到慢慢的培养你这个正念出来。第三，见七者见乞丐的人呢、啊，千万不要说这是假的，这是保护你不愿意施舍而已。乞丐不一定是坏人，可能是菩萨再来，多少给一点啊，不能多少，谁给一点，让人家空谋而归，吃人呢欲心不忍，就是人家手伸出来让他生畏，你心中有一种，即使你不给，你心中有没有感觉，并且呢啊，内心中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是人修道不能成就。为什么？狠心太狠了，是不是？人家手伸出来都不能施舍一点吗？这个人怎么会修忍辱呢？怎么会有慈悲心呢？是吧？没有慈心，身不肉欲啊，刚强软化，那种心理刚，怎么能修道一成就？一定有障碍，是不是？有障碍。所以呢，人家手伸出去施予一点啊，即使不能吃多少啊，五毛一块都可以，最起码呢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修行就能够有成就。不要老是说人家是骗子什么什么，那你去骗骗别人看看，你哪个网在外面要饭看看啊，说不定他就是菩萨再来。你能住高楼大厦，你能够看电视开宝马，人家去讨一点饭钱，然后回去做一顿饭的孝敬父母，不行吗？人家也很辛苦啊，是不是？人家那个要饭的时候吹得破烂烂，谁愿意这个样子啊？你看那个要饭在底下就一叉一叉的，然后就他你给点嘛，为了那样的骗您都不给，他就运尽了心机啊，就像他你给你五毛钱一块钱你都不肯舍得，人家运尽了心机想你给一点，但是你就是不给，看你能够用什么手段才能够骗到我。他就是你就是这么狠心，你就是这么这样你看待一个乞丐，你为什么不帮他那个菩萨呢？是不是啊？还是说种种俏皮话啊？说自己很有道理啊？那么说见到比丘，比丘尼、仙硕，你想想，见到和尚、出家人、比丘、比丘尼、长者、仙硕，就是比你长辈的人，或者是菩萨，应该人就站起来，最起码要站起来。你看到大和尚来了啊，就是见而不见，像没见到一样。看到年纪大的人来了，没有感觉，就是说，见到大人要像你的妈妈、爸爸妈妈；见到孩子，像是你的孩子；见到法师，像你的这个老师、父母；啊，见到朋友，像你的姐妹。我告诉你啊，修道就很愿意成就。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讨厌，见到老师你这个内心中这个不理不睬，见到你的这个同参道友了，你像仇人的话，见到孩子你觉得讨厌，像这样你怎么修道？你想一想怎么修道？你能够打坐能成功吗？啊，最起码你心里不平啊，你心里面那种心态怎么修行？是不是？要想修行成就的话，你必须要见到长者和尚一定要喝掌，不过这个时候要喝掌，知道吗？你回家就叫坐了，知道吗？我这样讲，见到老人要喝掌，这叫我们怎么去，就是叫我们怎么去修道成功。这个是最低层的佛教，怎么样的跟法相应，知道吗？ 见了比看到人家受菩萨戒，也不人家是一个菩萨来了，受了多年的菩萨，你让不让一下？是不是？老人来了，人家受菩萨戒长了，要恭敬他啊。这年轻人要老人说，老者要爱弱者，就是老年人要爱孩子，就是你看老年人看到我们年轻人呢，都特别喜欢。但是呢，你们年轻人见到老人爱不爱呢？就是有没有恭敬心呢？是吧？所以呢，年轻人见老人呢，要有这个要有照顾的这个心态，老人见到小人呢，要有爱护的这种状态，对上要孝，对下要尊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年轻人的过失要包容，要包容。年轻人可能会有冲动，年纪大了一定要包容年轻人，因为你见识识广，见多识广，就跟人家人到六十，见什么事情都很驯养了。就是好事坏事善恶都是年轻的跳皮相啊，这个我都看得很清楚，我这里让奶奶我很清楚啊，我这一生中我们了知世间所有相，你这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都很清楚。所以呢，要包容包容年轻人，年轻人一定要对上面一定要照顾。所以这样的心态，最起码你心中和解，心中和解了，没有愤怒，没有嗔恨，没有贪嗔痴，它就渐渐的就削弱，然后你的道力就出来了。你再去修行一些，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带着一个很训练心去修行，一打坐就进入禅定。那你今天晚上带着一个强烈的分别心啊，不满的心态去打坐，你能坐得住吗？你能坐得住吗？你在家里就是那个我地上不满的骂一下就行了，愤愤不平回家打坐，还是想着那多痛苦啊。哎，你回家去看到很舒服的事情啊，看到老人照顾一下老人很舒服吧，回家一坐哎很轻松，心里暖洋洋的很舒服。你对你打坐明明有功夫嘛，是不是？我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对你有助道之缘吗？你说菩萨戒该不该学？你讲太学了，这些学对你有帮助啊，是不是？所以呢，第六条，受优婆塞戒以后，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诽谤呢，就是看他破了戒，心生骄慢。哎，他你看破了戒，我戒比他强，这样的心生骄慢，也我胜彼，就是我比你强。他说你不与我，这样的是一种，就是一种好胜的状态，好胜心呢，斗争的心呢，就是说啊，我看到你破了戒，啊，你终于把戒破掉了，我比你强了，还要我比你强。他一看到就希望被人家破戒，人家持戒好，希望你有一点破戒。好，你破了戒以后，我就很欢喜。哎，我终于比你戒强了，那你就完蛋了。告诉你，好，这叫好喜之心。这样的人怎么去成就的？你想一想，啊，好胜，这叫好胜之心，知道吗？好胜就是比赛呀，越比赛呀，啊，就比赛谁强一些。这样的好胜心，啊，必胜，君主一定会必胜懈怠。就是说，你老是有种斗争的结果，这一轮斗争呢，就阶级观点呢，就非常的强烈。这种人啊，这种人修行也有其他的障碍。为什么呢？好像变成万年冲啊，你万年冲变成孤家寡人了，没有做到资源了。总有一天，我成为魔的转数啊，这样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知道吗？啊，骄慢嘛，这样慢性嘛，是吧？有人。啊，我修行比你厉害，你看我拜佛，我尊敬你，我恭敬你，这个骂叫我骂，还有善骂，就是说，啊，就跟礼拜，拼命对他礼拜，认为我对你礼拜很多，你看看，我天天对你礼拜，这也是一种叫骂。有人呢，拜了半天，他每天来拜，拜得我烦死了，他这个骂拜出慢心出来了，就是管你是好是坏的，反正我对你礼拜，这也是一种功高我骂，知道吗？就是说，既然好像是善的，其实也是恶的，这我看了很多的。知道吧？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善，这个没有这个谦逊的心态，他还对我礼拜，啊，拜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但是我心中知道，我又不好打他的面子啊，就让你礼拜吧。其实一抖着功高我慢在那个地方作怪，是吧？我看得很清晰。也就是说，他内心中啊，功高我慢，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只认为自己功夫大，只认为自己这个功夫强，啊，就是说，你看我也恭敬，我也忏悔，天天忏悔。哎，我也恭敬你，我也忏悔，但是呢，只认为自己修行第一。你看别人都不修行，就我修行，他不是真忏悔。真正的忏悔怎么会说别人家不修行，他修行呢？功高我慢者，只认为别人不修行，自己修行，这样的人一定是功高我慢的人。 真正的忏悔，看别人家是佛菩萨，自己是凡夫，那种真忏悔。看着人家就说啊，你们这些人都不修行，我就修行去，然后天天修啊，天天修啊。所以说，真果的寺庙就他一个人在修行，剩下你们都不修行，就我一个人修行吧。然后天天拜拜佛啊，修行啊，天天打坐。他天天说，你看他们都不修行，瞧不起别人，就两眼看得高高的，只是我别人都不讲修行，就他一个人修行，搞得非常有味道。自我叫自恋，自恋自己啊，认为自己啊很不错。就是说这样的人也挺麻烦的，知道吗？是因为我们要大众在一起，互相呢，就是借人家唯情的善法，都应该升起无上菩萨戒，是受一切众生戒，每个众生都充满信心，这叫菩萨戒。那众生都没有信心了，受什么菩萨戒？是不是？菩萨戒是彻底的啊，不是说修功傲慢。如果你要这样的做，一个人在一个道场里面去，你真看到别人的过失，然后你看多了，觉得世界上所有都不修行了，然后哎呀，原来参学参了一身罪人，他认为他自己参了，这个世界也不要去参学了，哪个地方都一样。后来呢，他一个把自己房门关起来，然后我自己修我的，人家堕地狱我不管啊，我自己修，我天天修，修出一朵花，我是最讲修行的啊。修到最后面出来，看到处处都是罪啊，处处都是人家都不讲修行。你想一想，他感觉良好的时候，要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就你一个人修行吗？我不在修行吗？你想一想，你跟我讲，跟你讲你会怎么想？你说是吗？就你一个人修行，我不修行吗？我后来才发现了，人人都觉得自己很讲修行，那么说到底哪个错哪个对呢？应该调过来，人人都在修行，就我不讲修行，应该这样想，知道？这样你才能够融会到里面去。因为真的为自己，我是最讲修行的受益人。我看到一个人什么，老是认为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讲修行啊，对吧？他说我们这里面人都不讲修行，就他一个人天天啊特别修行，还天天发信息给我啊，还一抖的自己，一抖的道理，但是看似像修行的样子啊，那为什么老是看到别人不修行呢？啊，就是有问题。这样的修行，结果越修越烦恼，越修越烦恼。看他一道烦恼相，啊，太烦恼了。为什么呢？他因为他这个啊，自己不讲修行啊，现在在外面啊，在这个啊，在什么？他现在就是生病了啊，在那个不好讲这个名字。所以说这个最重要的呢，我们要啊，这个修柔软心啊，要把别人家当成佛菩萨才行。一个月第七条，我们一个月中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说，你不能做到八关斋戒啊，一日就是一个月要六天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六天就是三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还有二十三，是吧？他说六天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去看啊，这个地方就不说了。比八关斋戒就是出家六天，一个月出家六天，出家六天就是不忘记不忘记成佛啊，这件大事就是出家一天。出家一天的功德，各处有一个杀猪的啊，一个杀猪的啊，这个白天受戒，晚上杀生，就是晚上要杀猪，白天那就是半天戒。他一天就受半天，就受一个白天，他白天他可以不杀生，他马上晚上起来要杀生，他说晚上不能要杀猪啊，他说受半天戒可以啊，他每天去受半天戒，半天受戒，半天杀生，结果他得的果报是什么呢？一天在天上享乐，一天到地下受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八关斋戒的功德好大，是不是？所以八关斋戒是相当于比丘戒，你看我八关斋戒一天圆满就是一天的功德。我们受一天八关斋戒的圆满相，我们受一经年受一辈子的戒，还不如受一天八关斋戒。所以出家人是不受八关斋戒的，出家是八关就舍掉比丘戒了。因为你们在家人可以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一天的功德都是天人之报。你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受八关斋戒就死掉了。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发愿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但是受八关斋戒又去造恶，能不能往生？不能这样想的。 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就断气了，就往生了。八关一日一夜，所以八关斋戒就是说这个是出家戒啊，就出家六天，一个月出家六天，不能够出家六天，但是你那个出家一天也不错啊，是不是？他说，但是你实在是不能，如果你是过完大乘或者是做什么，不能够受八关斋戒，但是你知道不能受八关斋戒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赞美。我赞美天下人受八关斋戒是一样的，知道吧？随喜功德，就是说看到一受，你在欢喜，也照样你啊得到一部分八关斋戒。不能说我一定要受，做不到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勉强啊。说家里能做得到的尽量做啊。他们说这个还有受八关斋戒啊，供养三宝啊，八。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四十里有讲法处，就是说现在讲四十里，就是以前讲四十里是很远的，现在四十里应该是很近，不讲四十里，车子一去就到了，是不是？四十里就是我这个到九江这么远，啊，就这么一点路，还没有这么多路，四十里等于二十公里，啊，九江到这个地方是二十公里，有讲法处，我们应该去听，没有，如果假设你不能没有时间听。作为你们是菩萨，应该对着我们无量寿是合掌，合下掌。哦，那个两禅佛师在讲法，合下掌，被你知道了，你合掌恭敬，没有时间去，我们合下掌就可以了。你不能说啊，可以不出了，我就知道了，不能这样。就随喜赞叹，就说见到某一段讲法的时候，合下掌，阿弥陀佛。你要再做到那个，哎，法师杜林寺在讲法了，杜林寺大安法师在讲法了，你马上合掌，阿弥陀佛。哎呀，我没时间去，我赞叹。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合下掌就可以了。但是呢，能够去尽量的去听一听。如果你实在不能去，或者被业力所牵，应该合掌。千万不要嫉妒成恨，那你下辈子就完蛋了。那嫉妒成恨的话，生生不能闻法。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听不到佛法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对佛法讲法住升起嫉妒成恨，乃至于诽谤，乃至于生持不欢喜的心态。是生生不能闻法，就是落到边地一层而不能闻到佛法，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听说有讲法处啊，一定要欢喜赞叹啊。那么说这个第九，受了菩萨戒以后啊，就应该。这个受招体生卧住坐禅是优婆塞是一罪，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拿出家的东西啊，睡出坐在出家的床上啊，这样不可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到出家人的房间里面去啊，不能坐在出家人，对吧？不能够把出家的住，你不能住啊，卧住也不能坐。就是出家人有些坐铺在地下坐在上面也不可以，那是出家人，那个是佛教的讲，是我们的坛城，是我们出家人修法的坛城，就这么一块地是出家人在上面睡着，可以在上面打坐的。你们在家人啊，最好不要沾他，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不要坐在上面啊，也不要放在你家里面，知道吗？而你去受这些东西也不好，为什么呢？对出家人是师长想，是父母想，是恭敬心啊，不要有远着心啊，这就不好。那说这样的呢，会对你修行有极大的障碍。那说一泉有水，第十，如果假设看到水里面有水，我就已经把它搞死掉了，这也是一故事。知道这里面有虫，你还喝是吧？你还喝。后来以后就说不是伤害慈悲心吗？是吧？我们不应该，我们要过滤，是吧？过滤，把这个蠢子过滤掉。现在我们的过滤都很好，每个自来水都是经过过滤来的，是吧？我们井里面抽水到上面去，那个它就没有过滤了。这水里面过去打水，但是在塘里面打水，过去的卫生又不好，到处都有虫子，这很正常。 现在呢啊，这些存着也少了，基本上没什么水。如果彻底的怀疑，我们不要乱怀疑了，看到就是，如果你要怀疑的话，如果乱怀疑的话，那哪个地方都有虫子。你现在空气吸下去的话有困，都还有生命呢，那你还就不能生存了。就是最重要是眼睛看到了，眼睛看到了有虫，我故意引它啊，这有过失啊。这样他说第十一，闲乱处独无万都行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晚上不要走路啊，作为菩萨应该知道，也不能叫人家这样做。闲乱处不能去，由于修道的人啊，喜欢一个人呢，在一个山崖边给打坐，在一个多的地方去打坐，会受到伤害，或者无伴都行，就是没有伴，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路。然后呢，一个人跑到一个比丘尼寺庙，一个女众跑一个男寺庙里去，都不可以的。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一定要最起码两个人一起啊，两个人一起，三人为伴。就是说到哪个地方去，应该有最起码三人以上，特别是到一个和尚庙里面去，一个人千万不要去啊，这样就不好啊。不管是年纪大年纪小啊，都应该是结伴而行。结伴而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啊，心是不安的，两个人走路就比较和气。所以呢，不管是我们比丘还是比丘尼还是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菩萨戒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能一人独行，更不能够啊一个人男众跑到一个女众那个地方去啊，这样的呢是不安全的，知道吗？最重要是保护我们，一个是身体，是我们的心态。他说到一个地方去，一个比丘常是寂寞在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他已经得到了，他已经成佛了或者大阿罗汉，那是可以。作为一个凡夫的话，长期潜伏在那个地方，有一天突然爆发怎么办？你一个女众跑到那个地方，一个和尚在那个地方，他一下子没有控制住，那就危险，知道吗？所以一个女众在那个地方，一个男众跑去，我认为更危险，是吧？所以呢，一个女众不能对着男众，如果哪个男众打电话我要到你那去，那你接个伴过来，一旦接个伴过来，不能一个人过来啊，你就告诉他，就是你看两个人过来比较安全啊，就是戒律上面就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呢，一夜说都是，就是说你一个比优婆塞只是男众，一个优婆塞跑一个比丘里面道场去在你过夜是更不可能的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样的是更危险了啊。最重要的就是保护我们，就像你们妈妈叫孩子，孩子啊走路要过马路啊，在要注意车子啊什么啊，这个山崖边小心石头打了啊，晚上走路小心被鬼吓了，然后说在外面走路跟男人讲话要注意一点啊，给女孩讲话要理解一点。那么说妈妈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那么说你看菩萨戒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戒条，它就是叫我们怎么去照顾自己，怎么去帮助自己。所以我们往往把它当成是戒条看待，其实就是叫我们怎么去啊、不要受到伤害。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我相信这个戒受持并非难事，是不是？第十三条，受了菩萨戒以后为财命，就是为了钱财打骂楼主，就是随便骂人了。就是说前面我看到一个人，他为了钱财得失的问题，甚至大口骂人不好，知道吧？就是打骂。那么说口罪无量了，我们这个口啊骂人是有罪的，知道吗？所以呢常常这样的啊，为了财命，那说你这样的修行又怎么能成就呢？为了得失敢于称人恨别人，修行不得成就。一个人对每个人做事情，只为一点财和命和得失，然后不断骂他说他讲他，这样的不可以的。我们对人啊，我前天我跟严本师讲，我说啊，对人呢应该说照顾他一点。为什么呢？年纪大了他有一些反应不过来，我们应该要学会照顾他们。再者说你到这个地方来，人都是年纪这么大了啊！我记得有一个老人跟我讲了，他很吵，老子这么大了还不会做人吧？你想一想，这个话可能从每个人口里都可以说出来。 就是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不会做人呢，还要您来管呢，是吧？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佛法里面很多东西，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到年纪这么大了，我会做人了，不需要你管了，是吧？他就会生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待人接物，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是中年人，他长了一辈子了，他说他自己会照顾自己，我们只要把佛法告诉他，该改的就改，不该改就算了，我们随意说一说就可以了，不要强烈的责备他，说他讲他导他，搞了半天啊，结果越搞越烦恼，是吧？所以呢我们这里出家的人，不过到这个地方都是年纪这么大了，不是小孩子，知道吗？我们大家都懂事了，社会的经历可能都比我们强，每个人的社会的经历啊都比我们强，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很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人，按照我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幼稚的人，对社会上很多东西都没有吸收过经验，我你们是充满了经验，是吧？但是过知啊，但是呢也是你们修道的障碍，你修道的障碍。为什么呢？我戒我不能破故，如果你真能破啊，修道这义就是非常有义。所以我们对人呢对于这个得失的问题不能够打骂底下的奴。如果你家里养了几个奴隶的话，应该我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了家里奴，我在讲法的时候啊，他们在外面打扫卫生，他是天天给他打扫卫生，也跟他关系也是蛮好的。后来我发现了他打扫卫生的时候，跟他讲法的时候，我就想我叫他过来听嘛，不要听，他是跟我们打扫卫生的。我心里想他也是人了，为什么不来听呢？就是说假设你们家里有人是你的奴隶的话，你应该叫他来听法，是吧？不应该把他当做奴仆看待，他既然在你家里跟你有缘，就应该把善化于人啊，不能把他当做奴隶看待。过你姻缘不一样，是生活环境依报不一样，你不能够用这种利用他的这种心态因为拿到钱他必须干这么多活不能这样想。应该他有机会闻善法立即去行之，家里准备一些书啊什么样的东西随时结缘，就应该把他当作人，当作跟你一样的人看待。所以佛陀教法里面释迦牟尼当时把头剃掉，就是告诉人们一件事情，世界上所有人没有动机，是平等的，只是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知道吗？带一百个人和十个人是一样的，是没有动机，等级是你自己品出来的。他说不能够，第四是我们这个受了戒以后呢，不能够把常识赐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一个菩萨，不管是比丘或是比丘尼，世间的优婆塞、优婆夷、信男信女就受了菩萨戒了。他说不能够，你不吃的时候不能把你吃过的东西不赐予别人但是乞丐都不应该这样做，你自己吃过的东西怎么能给别人吃呢，是吧？自己用过的东西最好都不要送到庙里去，但柴火可以，我不能说就是说是哎呀很多要不要柴火，我都破桌子做柴是可以的。但是和尚看看呢，哎呀这个做柴好，我们修一修可以当个桌子，那是出家的事情了，但是一定要当柴想，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柴想，一张桌子你就是当柴，师傅打个电话，师傅有一张桌子可以做柴我不要了，我可以做柴，不能说能不能我供养一个桌子，那不叫供养了，旧的东西你不要的东西当做柴火想，不能说是的东西你不要的东西送到庙不好，这样的念头本身就有失意罪，你自己不知道无意中造了一种罪，知道吗？要想供养东西就供养，就是说要供养最好的东西，是吧？供养佛嘛，供养最好的东西，你一辈子有多少个供养呢？好不容易供养一次还供养那么差的东西好不容易有一次供养，供养那么差的东西，又是说供养好一点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呢到庙里去买菜，买最好的菜买这个，如果你要怕出家人什么什么发财了什么的，有一个人说出家，我们一起在水头连一个和尚说常务是发财了，发了什么财？发了什么财？我吃了什么穿了什么我吃了多少穿了多少，我住了有多少，我家里有多少财产，我有多少田地，我不是整个的身心都奉献于佛法了，你给我的东西不都在寺庙里面吗？ 所以说我们出家人又不能吃喝嫖赌杀喝淫啊。那么说到现在连我的这空调都没有开过一次。那么说我看那个严明把那个灯放在房间里，我怕电话就把它拿出来光杆上被给他，然后电拿出来我不要他开电，我说我问他你知道这一度电这个东西是多少度电吗，我把它拿出来生怕他点电点多了，去处都小心怕损害常住的东西。我们出家人不会是乱用东西的，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受了别人一点饮食，就是说给我们一点吃的东西啊什么一点东西啊，即使大家看到很多人供养我吃的东西，如果你跟我这个出家场人就知道了，我所有吃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我有一天吃了一点这个东西我就想哎呀好不容易我来吃一点东西，就说因为我是不修边幅的人，一天三餐饭就可以了，你供养我再的东西我都拿到斋堂里去分掉了，是不是啊？跟我在边个的就知道我边个的东西我从来不吃的，知道都送到斋堂去了，大家都分掉了，是吧？所以呢啊，这个出家人你供养出家人供养三宝，佛法是三宝，三宝不会给你没有回报的，知道吗？这是说我们你一定要认识到三宝的起源是用在大家，就是供养大家的福气，我们得不到什么，我们私人能得到什么，我们一个月不就是100块钱一单费吗，是不是？你要考虑到我们寺庙财富了，那是你的财富了，这寺庙就是你的财富，是大家的财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出家人就穿一个，你说我们这里出家人一个月只有100块钱，然后穿的衣服都要穿好多年，衣服出家不干活衣服都不会破的，不知道穿多少年。所以呢不要考虑到出家人富了，出家人没有富，出家人福，他有福才是富，有法才是富，知道吗？那富是心富，不是外面富。看到寺庙修的这个假面子没什么意思的，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哎，长谷寺你修的庙好庄严了，我那个哎呀好欢喜啊，好像就是想一想这庙是我的吗，哎，想这是我的吗，我把它念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跟你一样吗？所以呢就说今天我在东林寺，今天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明天我又在哪里呢，是不是？所以说丢手就丢掉了啊，就不知道哪一天我偷偷地跑出墙就走了，今天还能见我一面，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我，是不是？我说走就走了，谁能知道我呢？是不是？所以不要考虑到出家人发财了，那个出家人远远不需要外面的发财。所以呢，你们供养出家人，供养三宝，不要得任何念头，不要得任何念头，不要想到就是说我发财了啊，这个念头真的不要生起来。我怕怎么把你们的钱，你们钱供养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呢，我要把你运掉才行啊，我不运掉我还有罪呢，是不是？所以我拼命做，就是拿的钱我得用啊，我不运掉的话这个钱放在这个地方我就有罪啊，我有罪的，是不是？我必须要把它运掉。所以这个寺庙，那么说我把你钱哪个地方要钱，实在运不掉就供养给大家，供养给外面的寺庙，还有很多的寺庙需要钱我都供养给他们。他说出家人这个受了戒啊，不能够吃那些残食啊，残的东西啊，不能够不吃给出家来自于寺庙。那说出家人不能养猫狸啊，这个猫啊吃老鼠，那个狐狸啊，那个狸啊，它也是吃老鼠的，因为它伤害生命，于心不忍。我们庙里面很多老鼠，是吧？这个老鼠在我房间里面跑来跑去的，我都不敢买猫，一个起一个猫回来一下就把它搞掉了。但是我们出家人慈悲呀，他绝对不会去伤害它，活生生的生命被它一下就把它咬死了，就像咬了我们的心一样。那我说我们不会去买那个猫狸一类的。所以呢你们在家菩萨啊，看到这些猫在杀生的时候啊，你们于心与活人呢，是吧？如果是不吃老鼠的猫你就可以养，如果你要是吃老鼠的猫就不要养，是吧？如果养猫把个绳子牵着，你家里有猫怎么办呢？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是吧？给它打皈依啊。他说受了戒以后，需要牛马，就是象那马一牛羊骆驼，就是 生物啊，为了耕田耕地的啊，一些印度都用这些东西耕地的，应该给它做净打皈依。你家里养个小宠物，也给它打皈依。皈依了以后呢，它这个下辈子，它是你的亲戚眷属啊，它到你家里去是跟你肯定跟你有缘的，不知道上位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你找不清楚。你在摸着它，小猫啊，小狗啊，你再想一想，爸爸妈妈啊，啊爷爷啊，奶奶啊，说不定就是他了。你知道哪一天是他？他为什么跟你有缘了？他为什么跟你有缘？跑到你家里来，无缘不相识，没有缘他不会到你家里去啊。既然到你家里跟你有缘，是因为你杀他的时候不是杀你爸爸妈妈吗？是一个雇主家，就一个婆婆抓住孙子的手，说我舍不得你，她舍不得孙子，舍不得的孙子后来死掉了。死掉了，他一念之间又投生做一个鱼孩子，下辈子就嫁给他孙子了。后来有一天请智公大师请吃饭，就没孙子结婚。后来家里在打鼓，敲锣打鼓的。后来那个智公跑去一看，他吓了一跳，因为他有慧眼一观就知道了。他就修了一个偈子，他说：“父打魔啊，儿打父子皮。”怎么讲啊？儿打父子皮。这个啊，妻子就啊，孙子去琢磨啊，磨打不是你啊，这个壮书锅里煮是吧？啊，牛羊在西上坐，一看这个境界，他不吃了，不吃了，就说自己的冤亲在一畜生在周围坐着，来吃他亲人的肉，那父亲变成一条牛，然后牛皮闷着一个大鼓，正好儿子在打。琢磨他的琢磨，他过去的琢磨死了以后呢，转身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又嫁给了他的孙子，啊，琢磨，啊，孙子妻琢磨，啊，惨无人道。那讲的是，一观察，是因为我们不能对到通啊，要对到神通的话，这个世界讲的是不能见的，所以呢，这个世界非常抽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些牛马啊、羊象这些东西，我们给他打皈依。要做亲戚想，要爱护他们。第十七啊，受了我们这个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要知道啊，给出家人呢啊，这个准备一些僧伽、尼钵、西藏。学生一干什么？准备供养出家人，因为你身边不知道哪个会出家。那么说有一天啊，有某一个人出家，可以供养他们，是吧？我们前天。那个居士就法院供养我们几个出家，不知道供养了没有？他就供养一个衣钵是吧？什么一类的，他就供养我们出家了。因为这个要出家嘛，他就法院也供养。你们也可以发愿，有哪个寺庙的传戒，你可以去供养衣钵、西藏住啊，都可以供养啊。你有无量寿所也可以供养西藏呢啊，这个人头拐杖呢，那里一个居士陈南山砍了一个。人头拐杖是吧？南山的一个叫什么居士啊？贡南山居士，他就乘那么老远砍过来，哇，太伟大了是吧？把我们的和尚的人头拐杖拿过来，他意思说，师父在举持佛法，能天护法啊，这一种伟大的经，伟大的理想，这个他拿在手上看到，感觉到啊，这个很自豪啊，是吧？就是皈依个西藏给出家人，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啊供养出家的衣啊。他说既然也要供养啊，是供养衣食住医药还是医药也可以供养。就是说你家里面有多的药可以供养，那就可以呢，就是说你们家里那个叫什么本子上面呢，这是什么那个你觉得很多在那个地方吃不完呢，或者说你可以供养给寺庙里面买一些药来。供养出家人，像感冒药啊，什么运喉啊，或者一些这些药供养出家人，或者供汤药传医嘛，就是说可以供医供传供药供汤，就是供吃饭的一类的东西，都可以供养出家人。啊，供养出家人的功德也是蛮大的，常常供养你的功德啊，受到他的加持，供养心欢喜啊，是吧？不吃嘛， 供养吗？供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你供养了这个出家更好有力量来弘扬佛教，那不是上供下持吗？那么说我们幼菩萨，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就应该这个家里的田地应该杀尽啊，你种一块菜地，加零点大悲咒水，没事情杀在地里面。我们把它，你想你供佛面前的水，然后放在一个什么一个大碗里面，盛在那个地方，有点你家里一块菜地，然后杀在菜地里面，让那些动物呢能得到你利益。你要相信了，杀尽呐，念大悲咒啊，他们是得到利益的，他可以转身，因为你这个也可以养我们的慈悲心啊，是吧？我们主要是养慈悲心的。第十九，我们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为了自己的生命啊，为了赚钱，然后呢，这个买卖，做买卖的时候人要讲信用，就是说你有一个人过来说啊，这个东西多少钱？过了一个人过来以后呢，说我多给一点，你给我，然后你就改口就给他了，然后就是信用。做一个菩萨不守信用是不应该的，知道吗？这样皮鞋卖给那个5块钱，他那个人说哎，卖给我吧6块钱啊，我给你7块钱，不行给你10块钱啊，被钱的诱惑，然后呢就转身卖给另外一个人，这就不是菩萨的行为。菩萨大丈夫，说话又顺手，就说常常要讲信用，知道吗？作为一个菩萨啊，应该讲信用。说么，把这个价格说完以后就永不再变啊，就这个样子卖给你啊，我就答应了别人，不能够因为舍贱其贵啊，人听说他很下贱啊，就可以欺负他。还有呢，这个斗秤量物啊，一念一个平啊，于是不平，也就是说不能够对别人家啊有无凭。那说第二师受了菩萨戒以后啊，欲是非处行淫，就是说不是地方做淫欲之事啊就不对。比例来讲，在外面呢，或者不是时候，或者父母的圣诞、父菩萨的圣诞呢，我们应该行清净行，不应该有行于行。那早晨啊，早晨天亮有天人，那么说都不应该行淫。21，幼菩萨受了戒以后呢，不得偷关税啊。我们在外面去不能偷关税，应该有关税叫还。你要盗取关税，去盗取人的财物、人民的财物、天下所有的财物，你盗了，因为一分钱，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一分钱分成13厘钱，13亿厘钱啊，在一分钱，你偷了国家的一分钱，就偷了很多的钱，很多，因为这个钱是变十方的，这个钱是变十方的，就变一个中国，三宝的钱是变十方的，中国的钱是变中国的，就是中国人民的钱可以中国人民再分，啊，只要是在这个，你要偷关税是偷中国人的钱，偷庙的钱那你就完蛋了。偷庙的钱是变法界的，是吧？三宝心是变法界的，一分钱偷回去以后，那你生生世世还不完了，是吧？皮毛带过还，生生世世还不完。寺庙的钱不能盗，这能够人不吃给你可以，经过常住说尽不吃，就是我不吃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不取自取，就是说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自己取，这种过失是很大。啊，你如果在外面偷，也不能在庙里偷。你在外面可以偷，你就说你可以呢。所以呢，这个不能偷关税啊，一定要还税啊。这是我们本来的，你不能放国法，是吧？要放国法的话，佛法就会灭掉了。你想一想，国家跟国家不相应，跟就是说，是不是讲叫做跟社会相使用？国家开会一直在看，要这个真教长期性，真教适用性。长期性真教不是一个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呢叫长期性。适用性叫要跟中国要相使用，要跟中国不适用的话， 那你这个教就变成像返老观就会灭掉了。如果跟世界跟国家的国法不适用的话，那佛法就会灭掉。你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不对，是吧？我们要跟社会要相使用，一个这样犯，两个人犯，一个两个当然看不见了。如果要是大家都这样犯，或者我们准许这样犯，那说佛法就危险。所以我们不能像不能犯关税，不能犯国制啊，不能犯国家所制定的佛所制定的，我们不能违犯它啊。不断的违犯啊，就会有点麻烦啊，它是出现作为的障碍啊，是不是？我们修行，你看眼镜在那个山上住了几天，过一下子公安去一下，再过一下子派出所去一下，再过一下子林管作业去一下，过一下子村干委去一下，那里修行修什么？就不管你多高的功夫，人家也赶你下来呀、啊。就是你占了我的土地，他也赶你下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放果制的话，他不断地找你麻烦。你修行，你就说叫我在这个地方，你就不放果制没有事，放了果制也好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不要放果制啊。第23，我们要得到好的意，要供养三宝，就是说新谷子、新水果、新菜啊。刚刚确实要供养，就是说有一些居士啊，常常农村里面有一些居士啊，那个稻谷子过好了，以前还有，现在没看到了。稻谷子过回去以后呢，他这个新稻子啊，他是送到庙里来供养我们。我以前在护法寺站在底下的寺庙都还看到过，目前在无量寿寺就没看到了。他说据说新谷啊，有人他这个上班了，一个小女孩子，然后看到好几个上班的人呢，就是小孩子看着笑的出来，一出来第一个月的工资供养三宝。就是说在上海那边，还有广东那边，还有某些地方，好几个小女孩子从笑的出来，第一个月的工资供养佛，供养佛吧。所以呢，就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心也很了不起。那么说每年的先例灯性，我们可以有一些人这边出现一个新产品啊，就出现他就供养寺庙，是吧？他这个灯性好供养他，城市在外面啊，很多人对三宝很虔诚的，其他什么他念念之间不玩三宝，看到这个灯性他想到，哎呀师傅有个这个灯就好，看到那个灯，哎呀这个灯要是庙里就好用，这个东西他只是想说庙里面怎么样能得到好。所以学佛三宝，就是说你们修菩萨行的，只是想到庙里面有这个东西就好啊，这念念之间不往寺庙供养，寺庙就是要供养啊，需要供养。为什么呢？念念之间想做寺庙的话，功德也不可思议。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你想着三宝供养三宝，他一个石头打下来把你打死了，也恭喜你了，你就解脱了，是吧？你想着吃喝嫖赌杀到阎王，就不讲了，有十块石头打下来也把你打进地狱。你想一想，你想到恶的东西不下地狱才怪呢，一切都是心想。所以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要想做三宝的事情。所以呢，你看那个武汉的几个女孩子啊，自从皈依以后啊，朝着不亦乐乎，朝什么呢？去朝寺庙，就朝庙，讲的也是寺庙，谈的也是寺庙，笑的也是寺庙，每天都想着寺庙，就是皈依三宝，像师父啊、三宝的事情啊，互相怎么样的，到哪个地方都跑，往寺庙里跑。为什么皈依三宝以后啊，他老是想着寺庙的东西，这是一件好的现象。因为想着寺庙是善嘛，想着社会上是恶嘛，因为想着购物厅呐、追明星呐，那就麻烦了。他不想这个，就想那个了。人不可能不想的，知道吗？不断想着善的东西，对他最有好处，是吧？所以我们多想三宝，多想供养三宝。你不能自作成名，就是说我皈依三宝了啊，我心中有三宝就可以了，从此以后把三宝学得远远的，什么福宝、法宝、身宝，我心中有就可以了，从此以后跟世人打成一片。那你写什么呢？就是善要供养，就念念之间也不忘三宝，对吧？啊，你们皈依了以后不可三日为无师，就是说在三天之内啊，这三天你皈依师父了三天，在三天之内都没有念到一下师父，你就有过失。你受了戒以后三天都把戒都忘记干干净净的了，你就有过失了，知道吗？就是回家去以后，你受了戒了以后回家去呢，在三天之内要回忆一下，我受了戒，我是戒弟子，是佛的弟子。那么说不断的想，不断的想，这戒就圆满了。你三天四五天一个月都忘记了， 这就麻烦了。不过我们有早晚殿也蛮好，因为早晚殿让我们不断的回复啊，上早晚殿，上早晚殿，哎，慢慢的让你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弟子。所以皈依三宝以后做早晚殿呢，视为师父啊，视为三宝啊，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家人很愿意离开三宝，圆形的时候会有，特别在外面越挖完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三宝。那么说你可以在手上拿一个佛珠戴在手上，没事就搞个佛珠戴在手上，和个念佛机揣在荷包里面，那随时可以拿出来念佛，是吧？荷包里都放一个小小的念佛机，手上戴一个念佛珠啊，带着香袋，香袋上面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和你身上挂一个阿弥陀佛牌子。为什么？就是提醒自己，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佛的弟子，不能那个感到羞愁，带了一个佛在身上觉得不好意思，背个香袋都不好意思。可是我听那个他们讲，我们上海的居士到庙里去搞个胶带子，然后把那个香包放在里面，是这样，然后把胶带包上，到庙里去，哎，把它背出来了，回到家在路上把那胶布袋就拿出来，然后包放在里面，像这个样子吧，就当时不懂吧，可能是。但是现在好多了，是吧？现在走夜也可以在大街上走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境界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要修会啊，不怕把这个世间现在信仰三宝的人多多啊，是不是？怕什么？那么说这个啊，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呢，生出家人啊安排的事情啊，就是说出家人叫你做什么事情，安排你说法赞美，就是说你应该啊要赞叹啊，你不能够自作啊，自己做，就是我自己想做么就做，不要你管，不能这样想。出家人安排到寺庙里面去，有出家人安排，出家人讲法有法上来定，出家人做事情有事情定，一起有出家人来做，知道吗？在家人不要自作主张，平时在家里面师父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师父不叫我做我绝对不做，我是要来念佛，知道吧？一起有出家安排。在家里你可以做主人，在庙里就不要做主人了，因为你做主人的时间太长了。在家里面老子天下第一，什么儿子丈夫爸爸都是老子说的算，然后我怎么讲，经济财产在我手上，你要不听我的那我走，把钱财带走，反正财产在我手上怕什么，是不是？也就是说，但是在庙里就不能这样做了，你在家里怕财产不在你手上可能会有事出危险，但是在庙里面就不要这样做了。你在家里面一辈子做当家主人，在庙里就去做娃娃做孩子，知道吧？做孩子多幸福啊，在庙里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叫我做我就乖乖的，是吧？念佛打坐修行，就干活就扫地，就乖乖的在家里面去这样做嘛。寺庙里有自私有安排，你这么安排就怎么做嘛？是不是做孩子？你看我们这个大和尚想做小和尚，人长大了以后啊，就想做小和尚。你看年纪大的人都可爱，看到没有？年纪大的人都非常可爱，为什么呢？因为像娃娃一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人点大了以后啊，什么事情我不管了，我就是这样的。原来不管事的时候才显得那么可爱。你什么事都管，你什么事都等，就麻烦，知道吗？你要称面的愚人，你要是做称面的巨士啊，社会什么都不懂，那人人都喜欢你。如果什么都等，那你完蛋了，谁的眼睛都盯着你，讨厌你，憎恨你，麻烦你。你要搞那么等干什么呢？所以呢，会做人的人呢，就会装的嘛，他什么都不懂，知道吧？不要把什么都懂了。是因为你学东西，学那些东西学多了不一定是好，太等的人不令人喜欢，知道吗？世间的东西啊，太等的人不会令人喜欢。所以呢，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家里太等了，丈夫都讨厌你，你能我就不能，丈夫在家里会什么？他要控制你。要控制你，你什么都听他的就好，你要什么都等了，他这心中有愤怒的心，知道吧？他不满的存在。所以呢，就说在三宝，我们都乖乖听佛的话嘛，是不是？佛陀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按照佛陀的意，按照祖师意，祖师叫我们这样归主，我们按照祖师来，这里面都不是我来主动怎么做的，都是按照佛菩萨做的。 我们这上面的人也是按照佛来的，是吧？你们不能够按照佛来，你可以按照师父来，因为你还不懂佛啊。所以要听啊，要赞美啊，不能够自己到寺庙来自主主张啊。这个你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呢，不能走在比丘前，除了特殊的情况下，一般不能够在比丘尼啊前面走，你们优婆塞、优婆夷啊，走在前面很容易供过我慢啊。你前面能看到出家人走，心中有佛。你站在出家人在你后面走，过处啊，这个居士坐在上面讲法，出家人坐在底下讲听法，这是错误的。就是要讲法，你也得坐在底下讲，出家人就在上面，就像文殊菩萨问佛一样，你不能坐在上面，让出家人坐在底下，我来讲给你听，这样的广行非法啊，就是百依上座。非佛法心门之相，就是说在家人叫白衣坐在上面，在家出家人坐在底下，这叫做白衣。白衣非法，观行非法，这不是佛教里面的心门之相，是一种哀帅之相。就是说有一天在外面去看到和尚坐在底下，他坐在上面，这不是佛教的兴旺之相，一定是衰之相，只有衰相才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见到比丘一定要让他上座，前走走路的时候我坐在后面，你走在前面，除了你下播照顾他啊，上播牵住他可以，知道吗？那时候呢啊，车子你可以在前面坐啊，为什么呢？为了保护和尚啊，你给他前面，和尚坐在军将，车子假如撞了呢，先把我撞死。他这个过处为人呢，就坐在军将，不可能坐在前面，都是保镖坐在前面。那么说这个啊、这个你们啊、不光是我们两军老人呐、各方面啊，都应该这样的让座。世界上面尊老爱幼啊，一片和谐，就说寺庙里面或者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尊老爱幼，就这时候就看见了叫亲和。一个青猴头，青猴名，那叫什么头啊？清明上河头啊，一片强和气壮，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尊重啊，你做生意我相伴，互相走来走去，互相一片愉悦了。就是我们大家过着这种强和的状态，你一看到老人，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就像那个瑜伽思想，点头弯腰。但这个我们也不没有必要了，就是大家一片和气。就说你对我尊重，我对你尊重；你对我照顾，我对你爱护，就互相一片祥和的状态，知道吗？放下自己的执着，就会这样的学法，这样的做的话，修道就比较方便了啊。那么说，大家在布施的时候，布施供养出家人，不能偏为施。这是我的师父给多一点，那个、不是我的师父，我不理他，不能这样。如果你供养，可以在宅塔里供养。供养钱也好，供养什么东西，如果你是在偏供养师父啊，偏供养师父，最好不要有这样想法。为什么呢？有这样的想法都不好。那么说这个供养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出家人坐在那个地方，你想供养师父100块钱，但是很多出家人在那边，那劝你就不要供养了。为什么呢？有很多师父在那个地方，那供养师父叫偏为师。他说别的出家人看了又很不开心啊，在我们寺庙可能会好一点，都是徒弟，反正都知道啊，徒弟对师父很尊重，没有一个偏想。但是呢，要在外面不可以，在某一个法会啊，一个道场呢、你看到很多出家人呢、跑了跪师父跪仰你啊，这样就不好啊。要不就偷偷的在某一个地方看不见啊，不知道的情况下啊，跪仰，知道不能够偏为师。他说吃的东西也是一样，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吃，我偏为师，别的这不好的东西给别的人，这个好的东西给我师父啊，不能这样想。他说一般很正的这个比较很正的一些这个居士啊，到寺庙里去啊，那我说见了大和尚，然后说我要供养出家人，然后钱一个人10块，他说拿到斋堂拿到 K 堂供养，大和尚看了很欢喜。 就是很正的，很正直的。那么说有一点邪的，就是说，哎，这个供养师傅偷偷的，啊，这个供养出家人偷偷的，啊，这个供养人很大名大放的，这个供养师傅就有一点偏，知道？一点偏师傅就带着初心，很有初心，就是处处之心。所以呢，我们到寺庙里去，到哪寺庙去，很正直的，啊，很正直的，大名大放，一脸正气，像观音菩萨一样，对人人平等，啊，这样的心态。那是供养师父，啊，我这个钱是供养三宝，这个钱是供养僧人，这个钱为了建寺庙，这个钱是为了翻身，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的，我不是有偏啊，有曲，不能这样的。然后说你供养师父，供养大和尚，一般就说大和尚啊，这个供养师父，那我说一般问师父。这个钱是做什么呀？啊，啊，是我这个供养，这个钱供养常住买菜。你说这个钱供养师傅建寺庙，你有这种愿望，不管做任何功德都要有愿力，知道吗？比如说供养100块钱要愿力，你就说见到大和尚师傅，这个钱供养建寺庙，师傅好，一般有法票在边的可以开给你。如果没有法票的话，师傅会记住。记住呢，就给你刻个名字啊，或者说帮你这样，但是一定要交给常住，一定要交给不能私有，就不能归于他私人，是建寺庙的啊。他说这个一般啊，供养多的钱，一般供养出家不需要那么多钱了，供养出家10块20块啊就可以了。但是呢，要供养寺庙的100块、1000万、100万，那么说你应该以常住为标准，以常住，你供一个出家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出家人要普通供养，就是你有100块，你给供养10块；你有1000块，你给供养100块，就这样的供养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到一个寺庙里去，任何一个寺庙都要学会普通供养。然后四地供僧也有供养二拉汉，一到寺庙来供养和尚，不就是供养一个大菩萨吗？你是大菩萨，我供养你；那小菩萨我就不供养了。他说，供养一个大和尚，供养一个菩萨，供养一个二拉汉，不与四地供僧，四地供养。啊，那么说，如果你要是非要供养大和尚，那去请旨，去请旨范围之内，啊，那就说那是我个人关系，我连关系好，你给我一点钱愿意用，那就要请，知道？这点请，请又在法缘上面，可能对你有另外的好处。如果请落在世俗上面，我告诉你，二人不聊到皮毛带个话，今天你给我的钱，明天我做你家的鱼子。做你的鱼子给你脱沫子啊！今天你供养了我，这个钱用在不好的地方，或者用在我没料到下辈子我做成4条腿，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非常危险了啊。作为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就会善运其心啊，我们要学会啊。很多人供养我过人了，是吧？这话讲的就是对我很啊，很有都市性质的，就是说，你供养我，将来我也不了道，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更麻烦的。你们这么多拿了这么多钱给我，怎么晃啊？啊，不过我见到寺庙是吧？嗯，我愿在善处啊，我不断的要反省这些事情。他说这个出家人。啊，你们皈依三宝以后不能扬传，啊，传自产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传，自己把自己藏到现在，是吧？那么扬传就反省自己，你本身就是一个传，自己把自己藏死了，这样，你多生多劫不都是自己在藏自己吗？你的罪，你的业报是怎么来的？是自己藏住自己，你烦恼，你以为你的烦恼是别人给你的？你的烦恼，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所有的这个分别执着痛苦贫穷下贱啊，忧伤苦恼，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根本找不了别人。所以我们观这个世界，到为一定念佛，等待一定念佛法的人，都会观察这个世界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心，不乃至于任何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世俗人呢，往往把这些罪啊会放到某一个人身上，因为他给我的。所以扬传就应该这个方向，你本身就是个传，还扬传，是不是？啊，所以呢，传自传而死。 这个船，你知道你们村那个船师是怎么来的吗？船师背呀，师背呀，师连背呀。那个船是怎么来的？那个船是自己把自己养老了以后，然后呢，然后船在里，然后自己船师，然后自己在里面做窝，然后这个船，然后拿开水里面去一煮，然后这个船就是伸开了，就是线，是不是？那个船，那个里面的船，就是在里面厚厚的被蒸死了。你说残酷不残酷？就是说你穿着这个丝啊，那可是很多的生命组成的，就是说是在什么，从地狱里面出来的。那个船丝啊，做那个船丝被呀，船丝啊，还有那睡的那个船丝被子，也有一个那个船丝做被子。你知道那个多少生命都是残酷的而死。大家想一想，有一天你在里面，那个大火烧得熏熏的，都水呀烧得熏熏的，然后把你给你泡，你小心到那个地方去了啊，睡船丝啊，肯定不好，是吧？那我说这个，如果你有成就，就对他有好处；如果对你没有成就，就对你不好。假设说你是有个成就者，你是八地菩萨，那我说这个传师辈子他愿意供养你，既然我舍主生命，我愿意供养你。那我说你生主善心，一念之间把他超度了，那也可以，知道吧？如果你超度不了他，你也欠他，知道。所以传师，从我们大悲心觉悟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欲心不忍啊，我们看到这个传师鲜灵灵的，那么多的生命死在上面，我们也感到啊，这个内心有愧啊，不能救他。就是说，为什么他在那地方，我不能去救他？如果我是佛，我就可以救他。我要坑人，我要发心的修行，我要做了八地菩萨，我一念之间，我就可以把他救走。可是我现在还是个波地凡夫，就是不能救他。我赶快修行，啊，升起这样的心态，在外面去看到别人家受悲伤的时候。看到那些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看到去受到伤害的时候，悄悄地回忆一下，想，哎呀，我为什么不好好的修行？我要成就了就可以度他，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成就，那怎么办呢？就应该勇猛地修行，放下你受尊的这个名利啊，修行，这样呢才能对得起你今天受菩萨戒。那么说二十八条最后一条。啊，这个走路在外面去看到有病而不救济者啊，这个也是犯轻，也是犯啊过失。那就在前面的第一条、第二条就已经讲过，就是说遇病要救济他们，就是说看到人家的病了，我们要救济他们，就是把他放到医院去啊，就这样。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你就这样的开始。现在人在外面就这样，看到人家病了，我要去救他，是不是占了便宜？现在这时候的共业啊。感到了非常厉害，就是明明我要救他，结果被他缠着放不掉，这样的人很多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想帮助他，结果帮助到最后面呢，变成一身麻烦啊，就不敢救他们。但是作为菩萨是勇猛向前，就是说既然可能会有麻烦，这是一个假设，我们还是要救他。就是说又不能救他，可以附属于别人，实在是坐车子走在路上啊，很忙，看到那个人，如果能帮助就不能帮助，就要帮助；不能帮助，最起码低头或者给他念佛回向，啊，你要给他念佛回向。所以呢，这样的呢，也摸平你的良心呢，是吧？作为菩萨，那这二十八条，这二十六条啊，二十八条，就是菩萨戒的这个应当学习，真正的戒体就是六条。他说二十八条紧紧记住，这二十八条要不断的学习，叫学戒。而持戒不学戒者云犯，就是说小罪不断，大罪者犯。也就是说你学了戒以后，我刚才讲过，如果你不断的观察这个戒，观察你的心，知道这是我为什么不能进步的原因，你今天为什么不能成佛？就因为你犯了这么多的过失。只要你把这些过失去掉了，那你修行现身能成就大菩萨。你现身的种种卵位、法位啊、解脱位都可以得到。 如果你要是不学它，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你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你为什么打坐不能成功，为什么修行到处是障碍，你为什么修行到处是烦恼和痛苦，就因为你不学戒。所以呢，这个菩萨戒二十八条，我希望大家啊回家认真的学习，认真学习，不管你是持戒是不持戒，因为这个戒是通戒，只要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戒的一得就可以学习，因为这个戒没有规定说学戒以后才学。这里呢，过岸大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有意，那与童男童女，那与淫男淫女，那至于非人都可以学，都可以学习。只有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学呢？菩萨戒有一个指定的人，木头无心，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如同木头啊，就是啊，这个菩萨戒的家，除非这个人是木头啊，他就不要学。只要你不是木头，就应当学这个菩萨戒。所以菩萨戒不是说你去持这个戒得戒，是学习菩萨行，是吧？这叫菩萨戒。菩萨戒就六条，然后提发菩提心，我要往生，然后呢，按照这个上去学学习。所以呢，菩萨有圆满的，有不圆满的，这样我们学习就是菩萨。阿弥陀佛。